以赛亚21:11，第11节，论杜马的末世，有人声从西尔呼问我说：“守望的夜里如何？守望的夜里如何？”守望的说：“早晨将到，黑夜也来。你们若要问，就可以问，可以回头再来。”这两节圣经呢，对许多基督徒来讲很陌生，但是又似乎好像有一点的眉目。可是呢，我们又不深入。那其实这两节的圣经是非常重要的圣经啊，因为我们知道圣经里面大概有1800多个预言，那么就论杜马的末世呢，严格说来就是论杜马的预言。这个杜马是谁呢？原来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那么一个是以撒，还有一个呢是以实玛利。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两个儿子是替亚伯拉罕送终的，那么一个是以撒，一个是以实玛利。那么大家都知道，以撒呢生了雅各，雅各呢然后生了12个儿子，所以以色列有12个支派。我想我们大家对于以色列，就对于雅各的12个支派大概就比较熟悉，可是我们多半呢对于以实玛利的12个儿子我们就不明白了，就不熟悉啊。所以我们如果仔细读圣经，你会发现说，不光是雅各有12个儿子，而且呢以实玛利也有12个儿子。那么以实玛利呢，实在说来就是今天阿拉伯人的祖先，那么雅各呢就是以色列人的祖先。所以我想很清楚，我们讲到阿拉伯人就是以实玛利的后裔，讲到以色列人就是雅各的后裔。那这段圣经呢是特别讲到杜马的预言。那杜马是谁呢？杜马原来是以实玛利他12个儿子里面第6个啊。所以论杜马的预言，严格说来就是讲到关乎阿拉伯人后裔的预言。那么这个11节到12节，这是讲到阿拉伯人的后裔。那么13节以后呢，一直到17节是讲到阿拉伯人他们所有那块地，所以那是指着阿拉伯半岛来说。大家都知道阿拉伯人最早呢他们的故乡是在阿拉伯半岛，然后呢慢慢往外开展，那么就到了今天伊拉克啦，到了等等这些地方。所以呢你如果仔细读圣经，你会发现是关于阿拉伯人是有预言的，一面是讲到他后裔是怎样，一面讲到他的版图是怎样。所以呢这是关乎这个阿拉伯人的预言。不过这里有一个问题很有意思，我们知道说，所以有人声从西尔呼问我说，那么我们知道根据圣经里面的预言，就是有一天他要成为大国的，所以他在世界上要举足轻重。我想现在我们大家看得很清楚啊，不管我们从什么角度去看他，你看圣经的预言实在是很准确的。那么这个西尔呢，原来就是以东地。那么为什么这个论到阿拉伯后裔这个的预言的是为什么讲到西尔，为什么讲到以东呢？很简单，就是说在主耶稣大概还没有来以前200年，那个时候呢，以实玛利的后裔就像蒙古一样，你知道大家蒙古当时因为他是个游牧民族，所以后来我们大家都知道他能够西征欧洲，那么这个在历史上大家都知道，那因为他是个游牧民族，所以他可以说所向无敌。那么同样的，因为阿拉伯人他也是个游牧民族，所以大概在公元前200年左右的时候，那么从约法拉底河一直到红海，那里一片大块的土地，那么这个后来就成为我们中文翻作拿巴天帝国。其实呢根据圣经呢很简单，那个拿巴天呢，你若知道他那个原来原文的意思的话，那其实那个拿巴天就是指着这个以实玛利他的老大，大儿叫尼拜约，所以实在说来呢，这个拿巴天帝国就是尼拜约帝国。所以我们知道以实玛利的老大最后他的确我们知道后来他的确是建立了一个很大的帝国，那么圣经称他是尼拜约帝国。这么尼拜约帝国呢， 不是圣经说，就是历史上称他做拿巴，中文有两个翻译，一个是拿巴天，其实根据圣经应该就是尼拜约啊，就是尼拜约帝国。那么这个可以说就是后来伊斯兰帝国或者奥特曼帝国的前身。所以从圣经的预言呢，将来以斯玛利的后裔要成为大国，那大国很明显在历史上大家看得很清楚，就是三个时期的。那么最早的时候大概在主耶稣降生前200多年到了高峰了，那就是尼拜约帝国。然后到了回教兴起以后，那就是伊斯兰大帝国或者阿拉伯大帝国。那么大家不要忘记，现在的这个巴格达其实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在阿拉伯帝国或者这个或者是伊斯兰帝国的时候建起来的啊。我们知道这个巴比伦这个城呢是个方的城，那么巴格达呢在最早期是圆的城。那大家都知道最近这个美军这个联军轰炸的时候，多半都在什么，都在这个尤底格里斯河的西岸，因为当初的城就是古城就是在西岸。所以我们知道到了那个时候就是伊斯兰帝国的版图后来就一直延伸到耶路撒冷。所以后来我们记得就是那个大概同一个时候，就是建造巴格达的时候，没有就在那个同一个时候，那么我们知道阿拉伯人呢就拿下了耶路撒冷，所以在上面就盖了两座的清真寺一直到今天啊。所以这个是第二个大的帝国。然后到了后来呢，最后他终于亡在奥斯曼帝国的手里。奥斯曼帝国呢，他们仍旧相信回教，但是他们不再是阿拉伯人啊，那是他们土耳其人。所以呢这个帝国他们虽然不是阿拉伯人，因为我们知道说事实上呢，在从历史的眼光来看，这回教是阿拉伯人的宗教。当初穆罕默德呢他一直很羡慕犹太人有一个经典，那么而且羡慕基督徒有经典，犹太人是旧约，基督徒是新约，所以他就希望说有一天呢希望阿拉伯人也有一部经典，那么这就是后来所谓的可兰经。所以这个是第二个第三个帝国。那么一直到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那么我们知道这个那么这个就崩溃了，就是说整个这个整个的那个就崩溃了。所以这个是根据圣经，我们不是就知道说这个就是预言来说，最后你要成为大国。那不管怎么样，虽然奥斯曼帝国已走入历史，虽然伊斯兰帝国走入历史，还有尼拜约帝国都走入历史，但是呢那个影响到现在还是还在的。如果我们从预言的眼光来看的话，自从海山或者萨丹胡塞他在波斯湾战争第一次失败以后，他留下了一个东西叫 legacy， 英文叫 legacy。 那么这个对回教的影响，对这个回教世界的影响非常大，因为在回教的世界里面有一个普遍的觉醒，就是我们既然有世界最好的石油，我们既然有最完全的可兰经，这他们认为如此，那为什么我们赶不上西方的世界？所以这就有一种普遍的觉醒。因为普遍的觉醒，他们就认为说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离开阿拉了，我们应该要回到第七世纪去。那这个就是所谓的回教基本教义派，就是回到第七世纪去。所以后来那么这个就是所以我们要知道不管萨旦胡塞将来的前途是如何，或生或死，但事实上从波斯第一次波斯湾战争以后，他已经震撼了整个的回教的世界。不管怎么样，在回教徒的心中他是英雄啊。虽然我们在不同可能在别的世界别的角落可能对他有不同的评价，那是另外一件事。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杜马的语言其实这是关乎阿拉伯的语言，阿拉伯后裔的语言。那么这个有人声从希尔胡文，那就证明说有一度这个帝国呢一定是以东那个地方做他们的首都。那不错，尼拜约帝国那个时候就是用佩特拉来做他的首都，佩特拉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 Petra。 大家如果到约旦的话，那么最好应该到一定要到 Petra 去，那个也是可以说古代的奇观之一，不一定是七大奇观，但是起码是个奇观之一啊。我们普通的房，有的城是盖在磐石上面，但是它不是，它是从一个大的磐石里面雕刻出一座城出来，那么这个就是佩特拉。那么所以在主耶稣降生以前大概200年，那个时候 在佩特拉，所以佩特拉就代表阿拉伯的文化。如果大家去的话，啊，尤其我们如果去旅游的话，他可以把这个一些沙那一带的，因为那带很多砂岩嘛，放在一个瓶子里面，那么里面有的时候有好几个东西不同颜色，那么他就用手摇，他摇摇摇摇就摇出个骆驼，摇摇摇摇出个风景，然后摇摇摇，你姓陈，他就给你 CHEN， 所以这个实在是很惊，非常叫人惊讶的。那么这个都是，这就告诉我们说，你如果大家到约旦到 Petra 去，你就知道说的的确确圣经所说的预言啊，有一天啊，以实玛利后要成为大国，那么就从尼巴约帝国开始的。所以这段圣经就是预言到那一段，因为不要忘记以赛亚书是在主前800年写的。那么这个阿拉伯的后裔要从西尔来呼问以赛亚，那么这件事情呢是个预言，那么这个应验是到了公元前200年才发生。所以你看圣经的预言是很准确的啊。那么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阿拉伯人虽然呢我们知道他们从犹太人的旧约里面得到灵感，那么从基督的新约里也得到灵感，所以他们相信说亚伯拉罕是先知，摩西是先知，连主耶稣也是先知。所以可见呢，他们的信仰里面，他们的权威呢是建立在什么？建立在我们所认为的启示。我们的新约跟旧约代表神的启示。那么然后他们再加上一些，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说从这个他们从他们的心目中，他们从来没有否认过神真正的启示。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呢，你会发现有一些的问题他们不能回答的，那么那个答案呢只有以赛亚有答案。所以有人声从西尔呼问我说，这个有人声从西尔呼问我说，就好像有人从华盛顿问一个问题，从华盛顿或者发生什么问题，那么华盛顿代表什么？代表美国。所以有人如果从华盛顿发言的话，那就代表美国在那里发言。所以在这里很有意思，就是说那么有很明显的这个希尔就是代表整个这个阿拉伯的后裔。有一个问题要问，那么这个问题他知道说在他们的经典或者在他们的智慧里面他们找不到答案的。那么只有谁有答案呢？只有以赛亚有答案，因为以赛亚是神的先知，那么旧约呢乃是神的话。所以既然这样，那么在这些里面应该有答案的。所以他就呼问我说，守望的夜里如何？守望的夜里如何？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守望，守望就是打更的人，夜更的人。所以我们知道以赛亚呢在这些人眼目中是更夫。如果你要知道现在几点钟了，什么时候了，那么你就要问谁呢？问更夫就可以了，因为他是也守更的嘛。到底是不是过了半夜了，或者是3点了，或者天快亮了，你问更夫就可以，更夫就会告诉你说现在如何，现在如何。有一件事很有趣，大家如果读历史你就知道，这个当然这个阿拉伯人历史里面第7世纪很重要，因为第7世纪是回教的开始。但是无论是第7世纪以前和第7世纪以后，你会发现呢有些东西是完全一致的，意思就是说这根本是古老就有的。比方说这个每年要到麦加去朝圣，那么这个第7世纪前已经有了，那不是从第7世纪才开始的。那么为什么朝圣呢？就是他们认为说这个亚伯拉罕当初带着以实玛利呢就到了麦加，那么那里就有，那么那个地方它就有一个这个四方形的一个建筑物，那么这个阿拉伯人就称它为天房。所以每年呢一定要到那，甚至如果你住在麦加的话，你应该每天呢就绕7圈，所以这是他们的习惯啊。但是不要忘记这个习惯呢不是从第7世纪开始，第7世纪老早已经就有了，穆罕默德还是小孩子的时候他就已经在那儿，而且等他长大了以后，他是个非常虔诚的阿拉伯的人，所以他呢就在每天都有去绕7圈，都是绕7圈。 那么所以天房老早有了。那么这个天房这个东南角有一块黑石头，这个黑石头呢他们这个其实是太空掉出来的一块石头，大家我们知道。那么根据这个阿拉伯人传说，就是如果你每次去朝圣的时候，如果你亲吻那块石头的话，那么你的罪就会被吸到那个石头里的去。所以七世纪以前是如此，第七世纪以后也是如此啊。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个事实上是和阿拉伯的宗教有关系的。不过当然第七世纪前跟第七世纪后有点不同，在哪里？就是说在天房的附近，这个第七世纪以前在天房的附近有360尊偶像，有365尊，好像365尊偶像。那么当然后来第七世纪以后那个所有的偶像都打掉了，所以现在如果每年到麦加去朝圣的人，那个天房还在，黑石还在，但是那个偶像是没有了，这是唯一的不同啊。但是呢，可见他们的信仰啊可以说是历史悠久的，事实上不是从第七世纪才开始的。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他们的记号，他们的象征是什么呢？不管就是老早在第七世纪以前，大家都知道阿拉伯人他们是拜偶像的。那拜偶像尤其是拜什么？拜月神。为什么拜月神呢？因为我们知道这阿拉伯人那个时候多半都是在这个游牧民族，都在沙漠，沙漠白天非常非常炎热，所以到了夜晚呢，夜晚就变成非常的美丽而且非常的神秘啊。所以你到了白天是炎热的不得了，到了晚上呢就非常非常的美丽。而且呢在沙漠，如果大家去过沙漠，我们曾经到过巴兰，到过这个摩西曾经到过的那个就是这个米甸旷野。这个米甸旷野其实就是约旦那里靠近沙利阿拉伯，还不到阿拉伯半岛的一个旷野，那是非常美。那有的德国人他们甚至于花一个月就是在旷野里面，那个他们告诉我们那个尤其那个月亮的晚上是非常美丽的。所以难怪这个摩西能够写诗篇第90篇啊。所以你看诗篇90篇，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那我们在神的眼光中不过是转眼就成空，然后我们如飞而去。所以这种的诗篇呢，你只能够在一个很美丽的环境底下才写得出来。我们从来没有在沙漠待过，我们不知道沙漠到底有多可爱。那么沙漠当然白天是很炎热的，那么到了晚上呢，你看就非常非常的美丽。所以大家都知道所谓天方夜谭也好啊，这些你就晓得说这个都是为什么有1001夜呢？这个夜我们如果知道对游牧民族来讲是特别特别可爱。所以大家知道从前他们是拜月神的，拜月亮的，那就是说对夜晚呢有一种迷恋啊。这个是我们不大会领会得来的。那么但是第七世纪以后是不是就改了呢？没有。第七世纪以后你就发现在任何他们的这个宗教的建筑物上面，你看见都是什么？都是他们在那个以前，对，在那个以前他们不光拜月神，而且他们有个表号，那个表号什么？表号就是个弯弯的月亮 ，crescent， 弯弯的月亮。所以大家知道，如果今天你到这个阿拉伯的世界去，你不可能有红十字会，因为他们认为红十字这个代表基督徒的，尤其他们想到十字军，所以他们非常的厌烦。所以那么红十字会怎么办呢？你到了阿拉伯的世界就不是红十字会，就变成红弯弯月亮的会啊。你怎么去写，你怎么去造词都可以，就是 red crescent 啊。所以你就看不到是十字 crescent。 所以大家知道很清楚，如果今天大家到以色列去，尤其到清真寺那个最大的圆顶的清真寺，你从上面一看它就是个弯弯的月亮，还有就是星星。所以在这里很清楚这是什么，这就是以斯玛利后裔的特点，这就是杜马的预言。但是呢现在有一个问题，他们不知道怎么回答。他们知道说这个答案谁有呢？这个答案是只有以赛亚才会有，所以他们跑来问以赛亚。所以他们到旧约圣经问守望的夜里如何，守望的夜里如何。 原文就是说守望的夜更呢，现在到底是晚上几点呢？到底晚上几点呢？所以从这里我们在他们的心目中有一种矛盾，白天这个炎炎的太阳底下，他巴不得早一点太阳下山，然后月亮就升起了。但是呢，你虽然经过了夜晚以后，他又不知不觉的又好像要在那里希望什么白早晨呢，希望太阳能够很快的就升起。所以呢，尤其你经过漫漫的黑夜的时候，你就很想问到底现在什么时候。他们知道太阳总要升起的。那么虽然说太阳啊，这个到了中午的时候给人带来很大的震撼，但是呢，无论如何刚刚升起的太阳总是很可爱的，尤其清晨的时候。所以这是他们心中，虽然他们迷恋月亮，但他们的心中呢还是希望有一天的太阳能够升起，这是他们所希望的。当然今天我们从新约的圣经，我们就明白这个新约圣经从圣经的角度就很清楚，因为圣经给我们看主耶稣才是公义的太阳。所以不管他们受的教育如何，不管他们的历史，不管他们的这个传统是如何，但是在人的心中永远有个真空不能填满。那不光不信的人填不满，就是那些阿拉伯他们很有宗教传统的人，他们也填不满。所以他们不知不觉就问一个问题，说到底天什么时候亮呢？巴不得早晨能够早一点来到。所以这个的渴慕，这个的愿望，乃是神创造人的时候在每一个人里面已经放在里面，是中国人也好，是阿拉伯人也好，是犹太人也好，他们心中有一个共同的愿望，他们说不出来的。意思就是说，当神创造我们的时候，在我们里面已经创造了一个真空，这个真空呢，只有神自己可以填满，没有人能够填满它。所以你看，很稀奇的一段圣经，你如果仔细读这段圣经，那么这个和阿拉伯的后裔很有关系。那么尤其呢，我们为什么要先讲这一段圣经呢？那么和今天我们所看见的局势很有关系。那么这一次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是在战争的当中。那么我还记得我在洛杉矶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只知道说这个联军呢已经占领了三个海，这个海山的行宫，就是三个侯赛因或者是萨丹胡塞的行宫。那么还有，我还记得坦克呢就横在那个尤法底格里斯河的桥上，如此而已。那么等到我睡了一觉到了奥克兰，就没有想到整个的局面就不一样了，那个速度之快实在叫人没有办法想象。那现在我们要问这些事情到底是什么意思。当然战争是残酷的，我们没有一个人喜欢战争，但是我们要问为什么有这些事情发生，为什么有这些事情发生。那么当然我们说过，为什么夜对于阿拉伯人来夜变成非常可以迷恋的啊，就很可爱迷恋。所以你知道任何的宗教都会叫人捉迷的，所以你不管什么宗教都会叫人捉迷的。尤其他如果迷到一个情形，他根本无法自拔，根本没有法自拔的。所以你看这个，不管为什么人之间需要偶像，人要偶像就是没有安全感。你看见不管怎么样也是一样，你看中国人也是一样，40岁以前你很少人看算命的，算命都是40岁以后。为什么40岁以后呢？你慢慢觉得哎，过了40岁了，现在你不知道前面如何，这个世界又非常值得留恋，所以你想知道到底明天怎么样，所以你去算命。算命了然后也有人替你算，那么你呢也刚好奇怪，这不迷信的人也迷信，这本来是读书读得很好的，科学这个化学也考得不错，物理也考得不错，那不知道为什么40岁以后就开始变得很迷信，你看见吗？那么好了，那么然后有人就告诉你说哦，你大概不会过42岁，那你就紧张起来了。那么谁能改我的命运呢？那么这些人他们就鼓起他们三寸不烂之舌，就告诉你说好，我告诉你怎么样可以改命运。那么要么就是你要搬动一下你的环境啊，这个风水很重要啊，然后或者呢你就告诉你要怎样做，然后你就上当，然后许多人就拜起偶像来了。所以我们知道为什么那些你看 有的地方你实在很不明白，很多人今天尤其政府的首长啊，什么地位很高，钱很多，这些人不知道为什么都变得那么迷信，那个小从小的时候读的书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了。所以稀奇嘛，这个就证明说，你看这个人虽然很有知识，但是到一个时候他非迷信不可。原因在哪里？原因就是人没有安全感。然后到时候偶像，有的偶像就给你应许，你只要拜这个怎样怎样，你可以过42岁，可以长命百岁。所以呢，你看你不知不觉的就受了他的支配。那么一直等到有一天偶像叫你完全失望了，那么这个常常有的事情，常常有的事情。那这个时候呢，你里面就真空了。那这个时候呢，你看见那个你看见原来这个我们里面的这个真空啊，不是偶像能够填满的，只有真神能够填满的。所以你看很多基督徒可以做见证，为什么从前没有平安啊？从前你越拜偶像这个眉头做得越紧，但是现在信了耶稣以后，你有一种说不出来喜乐。那个原因在哪里呢？就是说我们终于找到真神。那么神把创造我们本来就为我们创造了真空，那么这个真空呢，就是为着他来创造，只有他能够填满。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看见吗？虽然这些容人的角度来看，全世界有两半人最难信耶稣的，一般就是以色列人，还有一个就是阿拉伯人。你如果对以色列人传福音几乎是不可能，对阿拉伯人传福音几乎是不可能。但是你如果从圣经的预言的角度来看，我们要有信心才可以啊。许多时候人不信，人不肯相信他，你觉得他很刚强，其实那个刚强都是伪装的，都不是真的。就是因为他里面空了，就是因为他里面虚了，所以他外面一定要给你一个印象，好像是比任何人都刚强。我相信从这次战争里面我们也可以学到一些教训。所以我们知道说，真正不管你外面话讲得多么大，不管怎么样，大家还记得这个伊拉克新闻部长，每天他跟这个西方的记者等于是好朋友，那不光记者，而且他每天他一定要损一下美国人。那么这个今天对于这个美国人来说，当然听起来很不舒服，可是你要记得，对于阿拉伯人来讲，对阿拉伯世界来讲，那这个等于是每天最大的安慰，因为从他的口里面所讲的都是最好的消息，都是阿拉伯人最喜欢听的消息。所以这几天下来，大家都知道他这个伊拉克新闻部长可以说就变成什么，就变成了英雄，可以说阿拉伯世界的英雄。他们最喜欢一看他出现就知道有好消息就要来了。所以你看，所以大家都怀着很大很大的希望。那么其实呢，他在那个旅馆，这个巴勒斯坦旅馆这个楼屋顶，那么当着那个西方记者的面，你看有些地方已经冒烟了，而且事实上那个联军的坦克根本就离开已经不远了，然后呢他还可以有一番的说辞啊等等等等。但是呢，等到忽然间所有高级的官员通通不见，包括海森在里面不见，连这个新闻部长不见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们才忽然间醒过来，说怎么本来说是在巴格达一个联军也没有，怎么现在到处都是？所以我们知道，本来他们是建筑在一个希望上面，结果没有想到那个希望根本是空的。那么这个是不是只有这一次这样的？不是，其实在1967年六日战争已经演过一次了，那一次也是一样。那一次所有阿拉伯世界要对付以色列，然后纳瑟是那个时候的偶像，他们心中的偶像。所以呢，等到纳瑟他们心中的偶像，所以后来纳瑟就说，他说我们的飞机是已经只需轰炸这个 Tel Aviv 了，然后所有的人都相信，不光都相信，然后有的人后来做见证，他们根本住在所谓西岸嘛 West Bank， 那个时候还是约旦的。那么那些孩子们他们后来说，他说我们看见这个50架飞机100架飞机，我们高兴得不得了，你看这个就是我们的空军。他说后来没有想到，没有多久以后，在他们所在的地方到处都是以色列人，以色列的兵，他们实在，所以这个打击他们根本想不过，根本没有办法的。他们觉得纳瑟有答案，纳瑟能给他们很多很多很多很多解决之道，但是没有想到那个偶像忽然间就化成泡影。 所以难怪我们知道对于他们的打击是很重很重。那么好不容易现在阿拉伯世界又出了另外一个可以替他们扬眉吐气的，所以第一次波斯湾战争我们知道说伊拉克宣布战胜，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你看伊拉克能够对付35个国家，而居然最后他还在，那不光还在，而且我们知道因为在他们的感觉里面不一定要打胜仗，只要现在我们能够和对跟美能够对全世界35个国家能够站得住，这是大人打小孩嘛，我们只要能站得住，就后来他们又走了，我们就打了胜仗。所以在所有这个阿拉伯的世界里面，那海山是个英雄，是毫无疑问。我们今天在西方世界也许不大懂得这个故事，但事实上是他们心中的英雄，没有问题。他们从来没有那么扬眉吐气过。这个海山呢，结果好像打了败仗，结果呢他打了胜仗，所以他后来就造了3座的清真寺，有一座清真寺就是纪念这个波斯湾战争的。那么本来呀，大家都知道这个清真寺上面，清真寺上面和那个尖塔本来就有一点像火箭的。那现在后来经过海山改造以后，那果然就是像那飞弹的样子啊，所以那个清真寺叫做战争之母，在所有的战争里面这是母亲，那就说那的确是带给他们最大的骄傲，最大的荣耀。所以大家如果以后有机会到巴格达，你如果看到那个清真寺，你就知道很少这个清真寺带着这个战争的口味，战争的因为这个清真寺应该是和平的地方，对不对？但是呢你没有想到，那在海山的底下，在伊拉克你能看到的那个就是那个建筑呢，就是火药味很重的。但是你难怪，这个可以说是阿拉伯人自从奥斯曼帝国崩溃以后，他们从来没有那么扬眉吐气过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无论如何对他们来讲是英雄，所以这一次他们认为是海山或者说萨丹胡森也好，一定是经得起考验的。所以每天那些消息传来的时候，那的的确都是他们最爱听的最喜欢听的。结果没有想到这个事情所发生不是他们所想象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今天人在神之外可有许多的偶像，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见解。你看见吗？人就会迷在那个偶像里面，然后以为那些通通是真的。但是有一天呢，你看见会忽然醒过来，你发现的的确偶像不能拯救我们。所以弟兄姊妹，在那个时候可以说这个人里面就完全真空了。那这个时候如果福音的种子种在里面的话，那他们是最容易蒙恩得救的时候。所以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应该为着他们祷告。原因在什么地方？在人来看好像很不容易得救，谁会想到说莫斯科帝国崩溃，谁会想到说柏林围墙倒塌以后，那个无神的国家，那苏俄可以说根本从小就是个无神教育的，你怎么会想到说后来有那么多人成千成万能够信主？很简单，他们多少年来无神的教育就是一个偶像的教育，所以因他们的神就是无神。所以最后你看见在那个情形底下，他们觉得他们年轻人有一种迷，对于某一种的思想有一种着迷，以为说如果这样的话会给我们带来人间天堂。结果后来现在我们可以证明，那么经过这么多年以后，你看那些人慢慢就醒过来了。我们这么多年迷在一个里面，那换句话，他是迷在一个偶像的里面，这个偶像可以是个人物，像海山一样，像纳瑟一样，那么也但是呢，也可以什么？也可以是一个思想，也可不管什么东西，凡是在神之外取代神位置的，在圣经里面就称它做偶像。所以非常清楚的。那么许多时候呢，人不甘心，人觉得我要经过这些，但迟早有一天，你看这个偶像像破裂的池子一样，你本来希望能喝水，希望水能够得到干渴。结果呢，你发现是个破裂的池子。50年前，如果你告诉在苏联的年轻人怎样，他不会听，听不进去的。那这个根本就是真理，别的都不是真理。等到有一天，他发现这个完全破裂了。如果那样的话，应该今天是一个最富强的国家。但是整个他们实际的情形不这样，你慢慢整天柴米油盐酱醋茶，你开门七件事很轻，一看你就知道是到底真的还是假的。 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偶像本身就是虚谎的，因为撒旦从起初就是撒谎的，他用偶像来迷住我们。有的人一迷就是60年，有的一迷就是30年。所以你看嘛，这就是偶像的原则，就是偶像的原则。所以你看见，等到那个偶像化为乌有的时候，现在你如果到这个到苏联去的话，你看很容易传福音，很容易传福音，因为它里面是真空的，看见吗？所以我们相信说，神在苏联怎么做，我们相信神在伊拉克同样的怎么做。我们所关心的乃是人的灵魂，所以我们求主无论如何能够把这个种子能种在那个国度，尤其现在的时候。你从这一段预言你就知道吗？守望的夜里如何，守望的夜里如何，他们知道说只有圣经有答案。等到有一天他们真的接受主做救主，真的打开他们的圣经，结果他们才知道说，我现在终于找到真实的了，我人生终于找到意义，我终于有意义了。所以12节说，守望的说，早晨将到，黑夜也来。这什么意思呢？那么守望的就是这个以赛亚会怎么说呢？早晨将到，那么早晨就是太阳要升起的时候，那就是主耶稣来的时候，是我们的盼望。但是问题在这里，如果这些人他们仍旧迷恋黑夜，那么等到主耶稣回来的时候，意思是他们拒绝主耶稣做他们的救主，那么有一天有一个悲剧比这两天所发生的。我想这两天在巴格达，我相信虽然有很多人上街头欢呼啊等等，但是我还是相信整座城乃是一座悲哀的城，不管你从哪个角度来看，他们一定是个悲哀的城。那么因为为什么呢？那个悲哀还不是到底的悲哀，就是说他们以为说有人能够带他们打胜仗，有人能够把荣耀骄傲带给他们，结果没有想到偶像一下子就倒塌了，这是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所以我们因着这个缘故，你看在这个时候里面有一种的真空。所以如果福音的种子，当然如果，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求主用各种的方式能把福音的种子能够落在那块土地上。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一相信耶稣基督做救主，那白天太阳就出来了。当然那么如果我们凡是相信主耶稣的人，我们也等候有一天主耶稣要回来迎接我们，所以早晨将到。但是对于为什么说黑夜也来呢？黑夜也来就是对于那些迷恋月夜的人，迷恋夜晚的人，他们不肯接受公义的太阳，那么对他们来讲黑夜也来，那就是说那个黑夜乃是永远的黑夜，是没有止息、没有终止的黑夜，是个永远的黑夜。我想对基督徒来讲，我们懂得这是什么意思来说的。所以我是用这段圣经开个头，就给弟兄姊妹看见说，从今天呢，我们是面对着一个战争，这个战争可以说是从来没有过的，在人类战争史上这是第一次。因为这次的战争我们知道是数码的战争，这次的战争根本就是电脑的战争，从来没有过，战争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这次联军是用了比上一次第一次波斯湾战争只有一半的人，而且呢是只有3个礼拜，这个死亡的人数，这个死伤就是美军死伤的人，但还不到100。你打开所有战争历史，不管你从哪个角度来看，这是叫我们跌破眼镜的一场战争。这个战争不知道，这个战争在人来看根本几乎绝对是不知道怎么打的。但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就是因为这是一场高科技的战争，所以在前线无论在什么地方，你看见他们一定要带着这个 laptop 电脑，一定要带着这个笔记型的电脑，无论在什么地方，原因在什么地方呢？所以这个孙子兵法呀，在战争史上从来没有发挥到像这一次一样。孙子兵法说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知己当然不要去说，能知彼你怎么知彼呢？那么从来人类历史战争历史里面没有一次一场战争，你在一个战场里面你能够知道对方在什么地方，哪个是什么地方，然后呢这个他们的高级将领应该躲在哪一个里面，然后呢45分钟以后，然后你看见那个这个重量重型的这个轰炸机就可以连投4个炸弹，每一个炸弹都是2000公斤， 一共是8000公斤的，一共8000公斤的这个炸弹，然后是个穿，等于是穿甲弹，然后可以穿到里面，在所以我们看得出来，这个非常非常准确的。他们告诉我们说，他们可以准确到什么地步呢？你说你现在要打的这个房间，而且你要打那片墙，你打那片墙呢？它现在这个可以准到一个地步，你可以叫这个墙是往里面倒呢，还是往外面倒？这可以算得出来。这个从前几乎是不可能的。你看一下，为什么往外倒不可以？往外倒你可以伤到一些，你会伤害到一些平民。那么现在既然讲这个战争是，这个战争也是从来没有过的。你记不记得有人讲过，你对敌人仁慈就是对自己残忍。但这次美军联军有两个任务，一面要减少自己的伤亡，另一面要怎样呢？要保护对方的平民。所以如果你现在是因为这个将领是在这一栋楼里面的话，那么好了，那个墙你只能往里倒，不能往外倒的。你往外倒，你就伤及了无辜了。所以从来没有这样的战争的，你看见吗？这个战争，这种的战争是什么？是像医生动手术一样的。这个动手术，你看你只是挖掉坏的细胞，当然有的时候你不小心还是碰到好的细胞，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你动刀本来就是，开刀动手术就是不得已的。所以现在你能看见，从来没有，就是人类对战争有很多的理想，但是没有一次能像这一次这样能够达到的，根本就不可能的。尤其是如果你现在说你尤其是，所以大家就很紧张。那么这一次如果你进到巴格达，如果真的产生巷战的话，那么你又不能伤及无辜。那么如果那些军人他们都换成，所以他们身上有2件衣服的，这一次他们就有一个被抓到了以后，他刚好要换便服就被抓到。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在这种情形底下，那么你这个仗怎么打？这个许多人认为说这根本是天方夜谭，但是我们的确是经历的，有一场战争是从来没有过的，是我们今天亲眼看见，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所以这个是什么？这根本就是数码战争。在第一次波斯湾战争啊，许多的飞弹是镭射导向的，这一次完全是卫星导向的。所以如果大家读圣经预言，你知道吗？等到将来敌基督出现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要用星象，就是意思就是说他用外太空的一切，然后呢来这个决定战争的胜利。那这一次幸好这个武器是在联军的手里，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我们现在看得很清楚，的的确确你看见这一次为什么能够很准确的怎么样呢？那个原因就是很简单，那是因为为什么？那是因为从太空外面给我们的一些信号。如果你不是从太空的话，你根本看不见，你根本看不见整个的，就是你如果能把地球看得很清楚，你一定要有一个眼睛在太空嘛。所以我们在将来敌基督他一定设很多的眼睛在太空，这是圣经里很清楚。你如果读但以理书的话，你知道敌基督将来就是这样做的，没有问题的。那么这个，所以现在你从这一次战争你就晓得说，圣经里面所记载的是非常非常准确。到了有一天，你看敌基督就这么用的，等到那一天有一些武器如果落在他们的手里，那的确是人类的灾害。你想想看，如果今天美军这所有的这一切它是对准，那换一句话说，今天美国的每一个人每一栋房子，这个非常简单嘛，今天你通通可以放在电脑里面，你住在第几层，你第几楼，那如果他要毁掉你，如果真的有人要毁掉你很容易。所以现在是严格说来，这个战争一面来讲是告诉我们这是空前，但另一方面也给我们告诉我们说，今天所有住在美国人，你不管住在哪一层楼，在什么地方，如果有人要毁掉你的话非常容易。而且他是说是你第二楼，他只有第二楼，他不会毁到第三楼的。当然对战争很有帮助，你看能够这么短之内就能够缩短，这个历史上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你这么短能够把这个问题解决很少的。但是另一面你想想看，如果这些东西真的在敌基督的手里，那现在问题就是，今天美国人觉得他们做是对，但是全世界的人很多眼光不认为他们做是对，那么谁对谁错？那么将来有一个标准没有？所以你看见这个世界，你如果越往后走的，你越看见，越的确像圣经里面所预言的一样。所以从这些地方我们就知道说，一点都不错，这个目前整个的局势就像圣经里面所形容一样。所以从 从这里你就知道这一次的战争是个空前的，但是那个意义在什么地方呢？那政治家军事家可以告诉你许多的故事，这不是我们今天的范围，但对基督徒来讲，我相信这个预言就是给我们看，就是不管你是阿拉伯人的后裔，或者中国人的后裔，或者是以色列人的后裔，我们都需要主。对阿拉伯人来讲，月是那么的美丽，他们迷恋月夜，但是呢，无论如何，他们心中还是巴不得早一天太阳能够升起，所以他们能问说：“守望的早晨，夜里如何？守望的夜如何？”所以这给我们看见说，这个答案只有圣经有的，那一点都不错。我们已经说过，圣经一共有1800多个预言，你把它整理一下，有737个独立的预言，有590个主要的预言，然后只剩下20个预言没有应验，570个都应验，所以应验率是97%。没有圣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一本书一个文献能有这么高的应验率的，那何况现在呢？很多的预言是正在应验当中，所以我想我们很快的，我们给大家看一个预言，是我们现在就在这一次战争的风声里面，那么我想我们会看得比较更清楚的。我们好不好现在来看一下以赛亚书第13章，以赛亚书第13章，第13章第一节，阿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末世论巴比伦。所以很明显这个是巴比伦的预言，圣经讲的巴比伦的预言。那么如果大家仔细读圣经呢，那巴比伦到底是什么地方呢？这个大家知道，今天的伊拉克，北伊拉克和南伊拉克，这个所谓的巴比伦呢，就是今天的南伊拉克。所以如果你把这个巴比伦分两半的话，南伊拉克呢就是今天的巴比伦。那北伊拉克什么地方？北伊拉克就是圣经中的亚述，所以盼望大家能够记得啊。所以今天的伊拉克呢，实在它这个版图，旧的版图里面呢，会叫我们想起很多圣经里面的记载。所以今天从电视画面上所传给我们的，实在说来是再次把我们带回到什么？带回到圣经曾经发生过的那些地方。那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对这些地方概念很模糊的，但是现在呢，我们知道说因着这个战争的画面，然后一再的给我们看见伊拉克的地图啊什么等等等等，所以慢慢我想我们慢慢对伊拉克就不陌生了。也许我们从前地理不总是考得不好，但是现在呢，伊拉克地理起码你这如果你不除非你不看电视啊、不看电视啊，如果你看电视的话，那我想伊拉克慢慢你对伊拉克的地理应该就慢慢熟悉。那这个对我们读圣经是有帮助的，因为以后你再读圣经的时候你就清楚了。那么巴比伦什么地方呢？巴比伦其实就是亚伯拉罕的故乡吧。那么大家知道亚伯拉罕故乡是加勒底的乌尔，加勒底的乌尔呢是在亚伯拉罕那个时候是靠近波斯湾的，现在已经离波斯湾有一段的距离，因为经过那么多年了啊，所以这个海岸线慢慢的就往里这个这是个尝试嘛，所以慢慢你就会发现现在的乌尔已经不是波斯湾旁边，已经很近，但是不是波斯湾旁边，但是在亚伯拉罕那个时候根本就是在波斯湾的附近。那么大家知道整个圣经的故事和这个有关系，因为希伯来人呢，希伯来人什么意思？希伯来人就是渡过河的意思。那么大家都知道说伊拉克有两条河，这两天大家看得很清楚，一条呢就是尤弗拉底河，是往叙利亚那个方向流的，那么还有一条河呢是往北流的，那就是底格利斯河，两条河。那么这两条河的流域呢就叫米索波达米亚，米索波达米亚就是两河流域的意思，我想这个很清楚的。那么然后呢我们知道说这个亚伯拉罕呢就是从哪里开始呢？就是从加勒的乌尔就出发，然后他就过了尤弗拉底河，所以希伯来人就是渡过河的意思。那么因为亚伯拉罕是第一个渡过尤弗拉底河的，那么所有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们都变成希伯来人，他们都是什么？都是渡过河的。然后呢这个巴比伦呢就远远丢在北方。那对我们来讲，我们本来从前在世界里面，但是现在巴比伦好像世界一样，我们就从世界里面就出来了，然后呢就越跨过了河，我们不光相信了，而且我们也受浸了， 所以世界远远永远远远丢在背后。那我们这些基督徒呢，是属灵的希伯来人，所以为什么亚伯拉罕是我们的祖先，是信心的祖先，同时也是以色列人祖先，很清楚的。因为亚伯拉罕是第一个什么渡过幼发拉底，那么讲的幼发拉底和不要忘记伊拉克还有关系。那么伊拉克呢，南伊拉克是巴比伦，北伊拉克就是圣经的亚述，亚是亚洲的亚，述是述说的述啊。那么好了，大家都知道亚伯拉罕的后裔后来慢慢慢慢就背叛神了，就得罪神了，所以后来他们就被掳。他们被掳的时候呢，你记不记得起头十个支派呢，圣经说被掳到哪里，就被掳到亚述去，因为那个时候亚述大帝国嘛，在北方，那么就亚述。那么亚述什么地方？亚述现在就是你看伊拉克地图，你把它分成一半，这个中间分成一半，北边的那就是亚述。然后再过了100年以后呢，以色列人剩下两个支派，两个支派呢就被掳到哪里，就被掳到巴比伦，就是南伊拉克。所以这个12个支派严格说来呢，最后都是被掳到哪，都被掳到伊拉克。就是说亚伯拉罕是从伊拉克过了河，然后到了迦南的。那么等到以色列人失败了以后呢，他们还是被掳到原来那块版图。你们不是本来在那里吗？现在又回到那里去。不过呢，这中间隔了100年，先是掳到北伊拉克，然后两个支派呢就掳到南伊拉克。那么两个支派，有一个支派叫犹大支派，所以从此以后这一班人称作犹太人。所以犹太人不是所有的以色列人，以色列人里面有两个支派，那个两个支派才叫做犹太人。这个犹太人本来是全世界最好的农夫，到了这个巴比伦以后就学会做生意了，因为我们知道巴比伦不光是天文学的发源的地方，那 accounting 是那里开始的，那么还有这个一些金融的一些东西从那里开始的。所以今天犹太人能够值这个金融界的牛耳，大家不要忘记，是因为他曾经被掳到巴比伦。所以大家清楚了，这个是所以后来呢，他们回到耶路撒冷是少数的人，那么他们有他们的会堂，他们有他们的圣经，这是指着两个支派来说的，他们是挪到巴比伦去。所以严格说来，大家不要忘记，伊拉克和以色列中间那个对立的关系是老早的关系，不是今天的。那今天当然了，大家还记得这个大概2-3年前的时候，这个以巴冲突的时候，以色列跟巴勒斯坦冲突的时候，那个时候海山呢就号召就志愿军要去解放这个那块地方，那么大概一个月之内就号召了600万的军队，有200万是妇女。那么而且每次这个巴勒斯坦如果有人在战场上或者是自杀炸弹也好，然后海山一定派个特使，每一个人就给了$10,000。所以在这个这几天，我相信不像你巴格达是悲哀的，就是巴勒斯坦也是，因为在巴勒斯坦里面这个人的心目中呢，实在说来海山的位置是比阿拉法特要高的很多。所以你可以看得很，你看得出来，就是上一次波斯湾战争根本是对付科威特的，结果没有想到飞毛腿，有39枚的飞毛腿还是到了以色列的领土。所以你不会觉得很稀奇吗？这个圣经里面你看见这个对立是老早老早，很早很早以前，你看见以色列人是从亚伯拉罕是离开巴比伦，就是说他抛弃了伊拉克，然后呢就到了今天的巴勒斯坦的地方。但是如果他们不忠于主的话，你看最后结果怎么样？结果他们不光北边挪到亚述，南边的呢就挪到了巴比伦。所以事实上是什么？就是今天的伊拉克。所以我们今天看这个读这些历史的时候，读这些故事的时候，看今天这些地图的时候，我们就晓得事实上这就是又重新把我们带回到什么？带回到圣经去。那其实不要忘记，其实整个人类的历史是从中东开始，那根据圣经呢也要从中东结束。那这个中东不光是中东，仔细的来说，如果今天考古学家没有把我们带错方向的话，那么很明显的根据圣经，人的历史是从什么？是从伊甸园开始的。那么根据考古学家，他们也告诉我们说，人类文明的摇篮，就是人们类文明的摇篮是哪里呢？是起自于米索波达米亚。在这个以前，大家都知道，在发现这些东西以前呢，大家都知道中国是古国，还有埃及是古国，是没有疑问的。那个曾经有一段 是可以说这个不能摇动的。但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有一个很大的变化，那么好像大量的这个考古东西出土了，都在伊拉克。啊，一出土了以后呢，那么大家才晓得原来更早的文明是在哪里呢？是在米索波达米亚。那么一点都不错，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如果读人类历史开始，当然是从伊甸园开始的。那么好，这伊甸园到底在什么地方？伊甸园到底在哪里？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这个伊甸园呢有四条河可以决定它的位置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从伊甸流出水来分成四道啊，然后呢这个它所经过的地方呢应该就是伊甸园，所以这个不是很这个一点都不难的嘛。那么现在呢我们所看到的就两条河，因为圣经里面有四条河，第一条河叫比逊，那么第二条呢也讲了，然后第三条河就是底格里斯河，第四条河就是尤法拉底河。那么现在呢这个伊拉克有两条，一个是尤法拉底河，还有一个底格里斯河，所以现在很清楚了大概伊甸园在什么地方，如果你根据圣经记载大概可以决定在什么地方。不过呢这个一直大家不能决定，就是因为考古的资料不够丰富。所以伊甸园有两个可能，一个可能呢，如果说这个水啊是从伊甸流出来，然后从那里分成四道，那么这个尤其是英文翻作 four heads， 从那里就翻作 four heads， 如果是 four heads 的话，那是指作什么？是指作上游的地方，发源的地来说的。如果这个解释是对的话，那么很明显，那么这个伊甸园应该在今天的土耳其，因为你知道，是底格里斯也好，尤法拉底河也好，底格里斯也好，都在哪里发源的呢？都在这个土耳其发源，那么从那里就流到这里来。所以很有意思啊，这个土耳其跟伊拉克的关系啊非常有意思。伊拉克有石油，但是呢土耳其呢就是没有石油，土耳其没有石油，但是它有水。那么不要忘记，今天你若到伊拉克呢，这个水比什么贵呢？水比油要贵，水比汽油要贵。所以你要知道伊拉克所在的位置很有意思，伊拉克等于是个水龙头，它水龙头关掉你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这个就是，虽然你有很多的石油，但是你到时候水龙头一关不行。所以不错，在土耳其的眼光中，我们没有石油，但是我们有水，我把水龙头一关你就没有办法。但是他们还是要妥协，对不对？因为你伊拉克还今天土耳其你还是需要汽油的。所以大家可以看出来，你根据那个地理位置来讲，那么水源当然是从哪里来，是从北边来。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呢，那么大概就是现在不是两条河吗？那么还有两条河，听说有一条就流到里海，那可能又圣经中的比逊河，那么这个是一个可能。我觉得这个我们不一定肯定说一定在哪里，因为我们只知道是一定在中东没有错，所以呢那个可以说是一个可能。不过最近考古的发现，这个是几年，只有几年的事情，最近考古的发现倒是反而让我们想到有一个可能呢，不是那里，那个是个可能，但是还有一个可能在哪里呢？那还有一个可能应该是在伊拉克。那么伊拉克什么地方呢？那么这个读圣经的人就告诉我们说，他说那个在原文呢，那么从伊甸那里有河流出来分成四道，那个四道的原文，希伯来原文呢，那个 four heads， 那个 heads 的原文不是指着水源地说的，是指着水的出口来说的。比方说长江，你这个发源当然是在四川那在西边那边，然后你慢慢到了这个，你这个出口在哪？出口是在这个东南沿岸那个叫出口。所以你看那个，如果你讲的源头的话，当然是在高原，在这个西边的高原，但是你到了沿海，你到了要流出口，这个在英文叫 mouth， 是出口，不是 head。 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正确的翻译呢应该是什么？应该是四个 mouth， 不是四个 heads。 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呢，什么意思呢？那就是告诉我们说，就是他们从不同的地方发源，但到了伊甸园那里呢就变成一个出口，然后最后呢从那里就一直流到波斯湾去了。所以如果这个解释是对的话，那么就给我们第二个可能，就是伊甸园大概在什么地方。那就是你只要看这个以尤法拉底河跟底格里斯河汇合的地方，那就很清楚了。那么以尤法拉底河跟底格里斯河汇合的地方在哪里呢？大家都知道最近这个联军都经过的，那么尤其如果你到当地的人，他会告诉你说 那么当初伊甸园在什么地方，因为他们传说那里有个古老的树下，那么有人会告诉你这棵树呢就是亚当吃禁果的地方，这个当然你不能相信的，就好像你到以色列去一样，你去以色列，那么到了死海附近，很多向导给你看见，你会看到很多的岩柱，那么他们说哦，这个是罗德的妻子那个岩柱，当然你不能相信，因为其实每一个都可能，因为很多嘛。那么也是一样，在这个底格利斯河跟尤法拉底河交口那个地方是有很多树，那么如果那里是伊甸园的话，那么现在我们不知道哪棵树，因为现在你要知道，现在如果你去那个地方的话，并不是像圣经所说的很多的树，然后有生命树，是好像那个地方都是很多的果园一样，因为是伊甸园嘛。但现在你会发现那里好像空气那很干燥，越往北是越这个越清脆，那一带好像几乎是沙漠，但是不要忘记啊，这是经过多少千年以后，这地理就改变了。那么根据这个气象学家告诉我们说，大概伊甸园亚当夏娃那个时候，这个那个时候的雨量带啊是在波斯湾附近。那么然后这个雨量带慢慢往北移，所以等到亚伯拉罕出埃及，就亚伯拉罕往迦南地区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神所给他那个的确是流奶鱼蜜之地，因为慢慢这个雨量带就往北，雨量带往北的话，所以你现在你到了这个伊拉克北边就比较清脆，南边呢现在就变成沙漠，所以这个我们不能用现在眼光来看，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当初呢，那应该伊甸园应该就在那个地方，那现在就是有没有把握呢？那么最近一些资料很有意思，给告诉我们非常有趣的一个资讯，就是说有人发现呢，你到科威特去的，科威特大家都是在波斯湾嘛，在科威特呢，他们发现呢，那里有他们发现那里有一些圆石头，那么这些圆石头事实上呢，是这个好像大家的河床里面，你知道那些原石，特别你到河床去的时候，你常常看到一些原石的，因为被河水冲了以后嘛，所以都是一块块圆的，所以这就为什么这个大卫他可以从河床里面捡一些石头，那对付哥利亚。那么结果他们发现呢，在科威特快流到海里面有一些原石头呢，那个原石头应该不是当地的土产，所以他们就追，这种石头在哪里可以发现？所以他们就追到哪里呢？追到今天这个沙地阿拉伯，就是阿拉伯半岛，不是有两个圣地，一个是麦迪娜，一个是麦加，就追到麦迪娜。这个麦迪娜的附近有一座山，那个山上的石头跟这个石头成分是一模一样的，完全是一模一样。所以呢，现在考古学家就在那怀疑说，这个会不会啊，就是圣经中的第一条河？那么他们最后通通是在波斯湾，你知道吗？都是在波斯湾那一带没有问题，因为你看那条河，如果这个石头是那里石头的话，那一定有一条河呢，是经过今天的阿拉伯沙漠，然后呢，一直到什么？一直到这个波斯湾的。好了，那么前不久，这个考古学家呢，特别波士顿大学有一个学者呢，他就这个借重这个外太空的图，他仔细来看呢。那个从沙地阿拉伯一直到科威特，那个他特别注意到，哎，结果他发现有一条河床，干的河床，那个方向呢刚好是从麦迪娜，我说过麦迪娜那一座山一直到科威特那里有一个这样过来的。那不光这样过来，而且你注意那个沙的颜色，因为如果底下真的有水流过的话，它一定经过什么只经过什么搅动啊什么的，所以那个颜色不一样的，颜色不一样的。所以这就证明说呢，一定有一些这个本来老早就有一条河，现在慢慢这个河呢就埋到什么，就埋到沙漠里面去了。那么在亚当夏娃那个时候，应该那条河是在的。那现在请大家翻一翻你的圣经，你把那个创世纪打开一下，创世纪第二章第十节，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从那里分为四道。那我刚才说四道，这个是四个口，不是四个头，我想很清楚的。那么第一条河呢，是名叫比顺，就是环绕哈菲拉全地的，在那里有金子，并且那地的金子是好的，在那里有珍珠和红玛瑙。好了， 如果刚才我们所说的那条河真的是第一道河的话，那么在那个河床经过的地方，你应该找到金子，应该找到宝石才对，对不对？而且呢，你一定要证明这个就是哈菲拉全地。圣经中的哈菲拉全地到底指什么地方？因为它这个河是环绕哈菲拉全地的。好了，那么现在考古学的发现很有意思，就在大概麦迪纳南边大概100多英里的地方，他们发现有金矿，那个叫做 Cradle of Gold， 就是金子的摇篮，那是个最好的很好的金子，那的确有金子。那不光有金子，而且呢更有意思的就是你再往下走的时候，你就碰到什么，就碰到一些宝石，那的的确确今天沙特阿拉伯有宝石。那么你若再去读圣经的话，哈菲拉什么地方呢？哈菲拉圣经虽然没有讲什么地方，但是根据他，因为圣经讲到什么，圣经讲到什么，圣经讲到说这个，讲到这个以斯玛利住在哪里，以斯玛利就阿拉伯人后裔了，阿拉伯人应该住在哪里呢？他们说住在众弟兄的东边。好了，什么叫众弟兄的东边？你如果去看以色列地的话，你看得很清楚啊，这里讲的是地中海，从南到北是这样五个狭长的地带。那么这个最左最这边这个就是所谓的平原，沿海的平原，这就是圣经里面的非利士人之地。然后这个指头呢就是中央山脉，这个中央山脉上面里面有耶路撒冷，有伯利恒，有拿撒勒，也有这个什么希伯伦都在这里啊。然后呢这个就是约旦河谷啊，约旦河谷是约旦河流过的地方，然后一直到死海，然后一直到红海，这个就是约旦河谷。那么然后呢过了约旦河叫做外约旦，所以这叫外约旦山脉。那以色列人呢住在这里，摩亚人住在这里，还有呢约旦人也住在这里，以东人都住在这里，所以呢以斯玛利住在众弟兄的东边，那么这都是他们的弟兄。你看以色列也好，这个什么摩亚人也好，以东人也好，亚门人也好，你看这个都在这里以东。那么这是什么呢？这就是沙漠。那这个沙漠如果你仔细看看，有一部分是叙利亚沙漠，还有一部分呢就是什么，还有一部分就是阿拉伯沙漠。阿拉伯沙漠就是那整个伸到海里面去那个阿拉伯半岛，那么这就是阿拉伯人的故乡，所以很清楚的。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说，然后呢圣经所说什么，圣经说这个他住在众弟兄的东边，而是从哈菲拉一直到埃及。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哈菲拉呢很明显的是指出今天的沙特阿拉伯说的。所以这里的哈菲拉呢乃是指说哈菲拉全地说，所以从这里你就看得出来，那第一条那个比逊河呢是应该是流经过什么，流经过阿拉伯沙漠的。所以如果这样的话，那现在我们就比较倾向，你看见这个圣经中的伊甸园呢应该这个是比较像的。我们只说比较，我们不能完全决断，因为尤其那个现在考古学你真的找到另外一条河，那么三条都找到了，那我觉得应该是蛮可靠的。那么这个三个交汇的地方，那么那个地方应该就是伊甸园。所以如果这个是对的话，那么大家都知道今天的伊拉克严格说来呢应该就是早期圣经里面所讲那个伊甸园所在的地方。那么我们恐怕从来没有想到去伊甸园，我们也从来没有想到加勒底的乌尔，但是呢现在因着这次战火的缘故，那么借着战争这个电视的画面呢，那我们坐在客厅里面，我想我们就能够明白的事情。那么这个对我们来讲是有很大的帮助，因为事实上大家知道这个对圣经的地理有很大的帮助的。好了，所以大家想想看，从科威特开始的话，你是先到伊甸园，然后呢到了拿西利亚。这几天记不记得美国人救出一个女兵出来，那就是拿西利亚，有过一次激战。在拿西利亚这个西南边一点，那就是加勒底的乌尔。然后呢你沿着这个尤弗拉底河往上走，那么等到这个联军这次快攻下这个什么巴格达的时候，他不是先到了一个叫卡巴拉的地方，到了卡巴拉慢慢就到了他的红色警戒区了。那么很可能他们的传说，美国人就觉得很美联军觉得很危险，很可能他如果万一对方要用这个大量毁灭的武器的话，如果他们有的话，那么所以这就是红色的警戒区。所以你快到了红色警戒区，你知道已经到了卡巴拉，那换出来你就快到了巴比伦。那么那就是今天的希拉城的南边就是巴比伦。那么这个巴比伦城已经也重建了，就是说 把这个内筑城呢已经重建。所以这个，所以你看见这个就是圣经中的这个圣经中的巴比伦。然后呢，你现在，那么这是尤弗拉底河，那么如果你沿着底格利斯河，如果沿着底格利斯河走的话，那如果你沿着尤弗拉底河的话，那就是你就是顺着亚伯拉罕的路走嘛，从那里然后就走到迦南嘛，所以那条是从亚伯拉罕进迦南那条路。那么现在如果你往北走，那么就是从伊拉克，从这个巴比伦慢慢就往亚述走，圣经中的亚述。那么然后呢，大家都知道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你往北越往北走，那么不要忘记哈，如果大家仔细读圣经呢，你就知道圣经告诉我们，圣经安慰这个夏甲，他说你要给他起名叫什么，叫以实玛利。所以以实玛利什么意思？以实玛就是神听见，因为神听见你的苦情。所以阿拉伯的后裔他们所有的苦情神都听见，这一点我想非常重要。那么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奥斯曼帝国到了1917年就完全瓦解了，然后呢这个西方的列强呢就把阿拉伯的世界就把它瓜分了，就把它瓜分了，那是1917年的事情，以后就完全瓜分了。那么然后呢，你看见从此以后，你就觉得这个从此以后这个阿拉伯人觉得非常的无力感，就他就是他们从前有一段很光荣的历史的，他们回想过去，因为他们常常说，当我们文明，当我们享有我们最高的文明的时候，你们西方人还住在哪？还住在洞穴里面，这一点都没有错的。因为你如果大家读这个阿拉伯历史，他们有一段很辉煌、很辉煌的历史。如果一个人从来没有发财过，那么他一直贫穷的，他不会觉得很悲哀。就最大的悲哀就是你曾经很富有过，现在呢忽然变得很贫穷，你曾经在的位置很高，现在忽然卑微，那个几乎是非常难忍受的。所以大家想想看，这个阿拉伯人他们经过了，因为根据圣经的预言他们说要成为大国，所以从尼拜约帝国到伊斯兰帝国或者是阿拉伯帝国，然后到奥斯曼帝国，你看他回过头去看，那是很辉煌的一段时间，那的的确确没有错的。但是后来呢，一到了1918年以后，17年以后，就变成灰头土脸。所以大家记不记得这个宾拉登的文告里面有一句话，他说这个80年来啊，我们的头都抬不起来。自从我们的国家，他说我们的国家遭受涂炭以后，我们的头都抬不起来。那有的时候你就问，到底他的国家是哪个国家？不是沙特阿拉伯，你没有80年嘛？然后呢，也不是什么，也不是这个，也不是阿富汗，当然。事实上他指的什么？指奥斯曼帝国说的，因为奥斯曼帝国乃是阿拉伯的荣耀，到了奥斯曼帝国可以说阿拉伯的荣耀到了最高峰的。所以这就是阿拉伯，这就是宾拉登的梦。他说今天欧盟这基督徒国家能够变成一个，为什么回教国家不能变成？这是他自己的梦，就是有一天希望能够回到什么？回到奥斯曼。那么等到后来他们灰头土脸以后，那就是所以宾拉登说，他说80年来我们头都抬不起来，他说我们终于我们的剑到了敌人的领土上。他这句话是很厉害的一句话，因为一点都没有错。美国经过很多次战争，日本军阀想把战争带到美国领土没有成功，这个纳粹也想这么做没有成功，苏联想这么做也没有成功，但是我们看见说宾拉登这些人反而成功了。所以为什么对他们来讲，来是恢复那种骄傲，那种骄傲就是我们从来没有过，你看我们能够把双星打落居然能把它完全毁掉。他们几乎只用50万不到的美金，用敌人的资源，用4架的民航机，用敌人的这个人肉，用敌人的资源，用敌人的高科技，然后把它变成什么？变成4架的飞弹。的确在人类历史上你从来没有看见这种事情，他们所表现的是什么？是好莱坞根本表现不出来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为什么这些事情发生？因为西方人不会懂得的，因为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心里在想什么。那么其实我们说过，这和他们的历史很有关系。你若懂了历史，你就知道了。所以自从那以后，那么列国当然就瓜分了这些阿拉伯的世界。那么大家都那个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那么尤其从中国来的我们也知道，也经过了那一段的时间，那么这个是过去，我们不去管它。 但是无论如何，那当然有一个普遍的觉醒，就是希望说他能够把头抬起来。神到底还是公义，你看神是公义的，你看见吗？所以很稀奇，就是在这个以实玛利他们真的好像头都抬不起来的时候，神顾念他。所以就在1927年的时候，10年以后，就是这两天，联军刚刚把一个城拿下来，叫做 Kirkuk， 就是基尔库克。就在那里，那我们不要忘，第一次发现有石油，伊拉克有石油的。而且呢，那个时候，那个他们一种那个这个探井，他们挖井的时候，挖油井挖到450公尺深底下。换句话说，他们等于什么呢？他们450公尺大概就等于是从这个海平面一直挖到死海的底，刚好是450，差不多那样。然后呢，结果发现有这个油喷出来，那喷出来后来变成泛滥，他们花了好几天，然后才把那个油停住。但是无论如何，你看见那个就是伊拉克抬头的开始，你看见吗？所以这我们要记得，就是神纪念他们的苦情。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从此以后阿拉伯人因为有石油的缘故，所以可以和西方世界就并起并坐，那么这个就在这个世界上就取得一些平衡。所以你看见这个，如果再往北走的话，那么沿着底格里斯河，你就会到这个我刚才所说的基尔库克。那么这个和近代的伊拉克的历史有关系，那么和最近所发生的都有关系原因。那么不光如此，就在那一段时间，那么沙地阿拉伯啊，他们都发现原来这是全世界最富有的地方。本来他们问说，为什么世界这么大，为什么神把最好的地方给西方人给别人，为什么我们只好拣选世界上最糟糕的，就是不毛之地，是沙漠。他们觉得很，他们真的，你为什么他们有这么美好，而我们就一天到晚在沙漠上。他们没有想到，他们是全世界好像最不起眼的地方，但是所有的黄金液体的黄金都在他们底下。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变成世界焦点。其实当初记不记得伊拉克这个打库威特的并吞库威特，同一年叙利亚并吞黎巴嫩的一部分，奇怪，那件事情没有人注意到，为什么？因为黎巴嫩没有石油，这个库威特有石油以后就引起注意了。因为如果那一次伊拉克成功的话，它可以从世界12%的这个纯油可以变成25%，然后如果再并吞沙地阿拉伯的话就是50%。所以归根结底，你会发现说石油是影响了整个世界的政治的板块，那是毫无疑问的。所以我们知道，就是因为有石油，所以现在呢，你看见果然神是听了夏甲的，听了就应许夏甲说，你要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以实玛利的就是神听见了。所以当阿拉伯人变成弱势的一些族群的时候，你看见神结果呢听了那个祷告，所以神纪念他们。所以你看见很稀奇，在他们的底下通通是石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就影响了最近，你看这整个的现在整个事情的发生和圣经的预言很明显的都发生很直接的关系。然后大家如果再往北走的话，那么现在最后第三座城，那么这一座城不一定是最后一个，可能是也可能这个决战最后的一座城应该是海山的那座城，他的故乡啊。我们知道这个人类历史上一个萨拉丁，就是把耶路撒冷从十字军手里拿回来的，那是回教世界的英雄，他们都是从一个城叫 Diglis 那里出来的啊，那是海山的故乡。也许那个是最后一役，我们不知道。但是第三座城，那么就是苏莫尔。这个苏莫尔，这是最北边的那座城。那么那座城的旁边一点就是尼尼微。那么尼尼微大家不要忘记，尼尼微就是，神不是要约拿去尼尼微，神叫他往东去，结果他往西跑到西班牙去了，所以真的跑得很远。那么往尼尼微去，尼尼微在什么地方？尼尼微就在今天的伊拉克。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出来，从南到北， 如果你看如果今天有机会大家走一走的话，你就看见说那个其实就是圣经里面好多所发生的事情就发生在这一块土地上。所以呢我们看得出来这就是圣经，这就是为什么伊拉克这个在圣经里面很清楚是提到的，不过它不是伊拉克，实际上在圣经里面是用巴比伦和亚述来形容。所以只要圣经中的亚述和圣经中的巴比伦，很明显的是指着今天，是指着今天，有一最少是包括今天的伊拉克来说的啊。所以我想这一点很清楚。我们看我们经过这一次战火以后，我相信大家对于这个圣经地理会更熟一点。那现在问题在这里，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个以赛亚书第，我们再回到以赛亚书第十三章。我再说哈，今天呢我们是自由谈，因为我们是临时打电话通知弟兄们，所以你们那么今天有机会大家可以一同有点交通，所以如果大家要走随时可以走，不要紧啊，只要大家如果觉得坐不住了，你们可以自由离开，有什么约会可以自由离开，因为这个聚会本来就是很自由的啊。所以现在已经9点钟了，所以如果你们觉得有约会可以立刻就走，但是呢我们如果力量来得及的话，我们尽可能还是和大家有一点的分享，因为这是蛮难得的机会，因为刚好现在是波斯湾战争正在打到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们现在从圣经里面我们想来了解它，来明白它。那么这个以赛亚书十三章这里说，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默示论巴比伦。那么这里讲到巴比伦，十三章十四章都讲到巴比伦，但这里的巴比伦记得不是历史上的巴比伦。我们说过大概是主前539年的左右那以前，那么我们说过两个支派呢就被掳到巴比伦去，所以可见大家知道那个时候巴比伦呢和以色列是对立的。那么因为巴比伦是个强国，所以后来呢他们就到了以色列，到了耶路撒冷，然后呢就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我们知道在公元前600多年，那么以色列人他们就连根像个树一样连根拔起，就从耶路撒冷，就从以色列地呢就一直掳到巴比伦去。所以这个是对以色列来讲是他们历史上的痛很清楚的。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以耶利米有一段很生动的描写，等到这个以色列人被掳，他们是往北走的，是往北然后再往南，像逃难的一般大群被掳，那你可以想象得到他们带着锁链，那么被敌军就掳到巴比伦去。那么他们经过这个拉结的坟，所以圣经说拉结嚎啕大哭，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儿女都不在了。那是什么意思？那就指着这些儿女被掳到巴比伦来说的，所以嚎啕大哭，这是很生动的描写。所以结果你看见只有老弱的才留在以色列，那么所有的精华，所有的这个所有的这个青年才俊，所有的财物最好的通通被掳到巴比伦去。所以在以色列历史里面，你要记得如果大家读旧约历史的话，看得很清楚，早100年是被掳到亚述10个支派，然后呢两个支派被掳到巴比伦去。那个巴比伦呢已经走入历史，为什么呢？因为公元前539年他已经被波斯大帝国灭亡了，所以我们知道他已经走入历史了。那么巴比伦有一座城就是巴比伦城，那座城还在，而且后来做了波斯帝国的首都，后来亚历山大也做了他的首都，亚历山大是死在巴比伦的，就死在伊拉克的巴比伦的啊。所以你就知道，但是后来慢慢这座城就没落了。所以等到大概200-300年，等到几百年前，那么他完全躺在废墟里面。所以实在说来，他这座城就慢慢没落了。所以大家讲到巴比伦文化的时候，你看中国的文化还在，埃及还在，但是巴比伦文明好像失落了，很多都跑到地下去了。所以大家如果不相信，你今天如果你实在说来，你真的要看到巴比伦的荣耀，你先不看巴比伦，你先看亚述的荣耀。亚述的荣耀，你看看那个时候这个哇，从泥土里面挖出来那些东西，那会叫你很吃惊的，那是亚述的文化。那亚述的文化你到哪里去会体会呢？你要到大英博物馆才能去体会。大英博物馆最好看的东西就是讲的亚述，就讲到今天北伊拉克，你就知道那个时候的文化，那个时候文明是何等的文明。但是你看见吗？根据圣经 尼尼微要怎样要毁灭，换句话他们的文明通通就通通跑到地下去了。所以这是神审判的结果。你看神对巴比伦的预言，神对于亚述的预言很清楚的，尼尼微很清楚。你去看这个圣经里面好几本小先知书就讲的尼尼微嘛。所以很稀奇，你看见就着古国来讲，就着古国来讲，那么中国是一个，埃及是一个，巴比伦当然是一个，但是巴比伦和亚述呢，你到今天来讲你根本看不见，反而今天是回教的文明取代了古巴比伦和亚述的文明，那是今天的。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所以有的人说这就是失落的文明嘛。其实人类老早老早就是智力智慧就非常发达，尤其是加勒底乌尔那个时候，亚伯拉罕那时候数学是很艰深的数学，那个时候天文学就是我们今天所谓一个钟头有60分钟啊，一分钟有60秒，那个时候就老早知道了。但是你看见为什么他们的文明不见了呢？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和圣经里面的发生的事有关系，直接有关系的，他们和以色列有很密切的关系的。所以在这种互动的里面，你看见不光以色列神管教他，你看见这些外围的这些国家也在神的管制底下。所以你看见从这个地，从世界上来看是政治板块的移动，但是从神的角度来看当然和神的旨意发生关系。所以你看见等到以色列失败的时候，神要审判他，那神怎么审判他？神怎么管教他？神用巴比伦来管教他。那等到巴比伦神用了完巴比伦以后，那结果神是用什么？是用波斯帝国来管教他。那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有神的旨意在里面。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才会发现为什么曾经最早最早是伊甸园，曾经是人类文明的摇篮地，怎么那些文明就失落了呢？那么这个和圣经的预言有关系。所以今天如果大家没有去过大英博物馆，你如果光去伊拉克的话，你根本不会想到这个居然在那个时候有一老早那个文明已经在那里了。所以这个就反而印证了给我们看见说，你看见这个圣经里面为什么有很多的预言讲的尼尼微，很多的预言呢讲到巴比伦，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这个当详细的我想我们没有时间去说它。那么好了，所以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巴比伦是历史的巴比伦，已经走入历史了。但是呢，13章这里给我们看就是末日的巴比伦，就是主要回来以前的巴比伦。我们怎么知道呢？你看啊，第13章第1节，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德默示论巴比伦，应当在近光的山树立大旗，向群众扬声招呼，使他们进入贵胄的门。我吩咐我所挑出来的人，我招呼我的勇士，就是那金夸高傲之辈，为要成就我怒中所定的。山间有许多的声音，好像是大国人民，有许多国的民聚集轰嚷的声音，就是万军之耶和华点齐军队预备打仗。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不光告诉我们说巴比伦，关乎巴比伦的，而且告诉我们说这里有一个战争，是巴比伦和各国中间的战争。这里是许多国，是指的万国。所以现在的巴比伦呢是和许多国为敌，在历史上不是这样的。你若仔细去读历史不是这样，你看历史上的巴比伦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情。那么这个事情呢是还没有发生，所以这个事情在圣经里面是预言。那么要紧就是这个战争什么时候能发生呢？不是历史上的，那就是指的主耶稣回来以前，神的审判要临到地上那个日子。所以你看见在这个战争是靠近什么时候呢？是临近的，表示还没有到。但如果有了战争以后，你就知道说那个日子很快就要到了。所以从这里就告诉我们说，守夜的守望的夜里如何，守望的夜里如何。如果你想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了，那很清楚，我们是不是太阳快出来了呢？因为如果太阳升起的话，那就是耶和华的日来，耶和华的日子来到以后，耶和华日子来到以后，你看见，然后我们的主的脚就踩在橄榄山上，太阳就出来了。那么现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在那件事情发生以前，那么在伊拉克版图那块版图上面有战争，很清楚。不过呢，这个巴比伦不是历史上的吧？历史上巴比伦已经走入历史。所以呢，现在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这个巴比伦呢乃是末日的巴比伦，意思就是说在主回来以前，你看见巴比伦这个势力要抬头的。那么这是以赛亚书告诉我们。那如果你读启示录更清楚了， 启示录大家记不记得，在七个碗，就是等到大灾难的时候，那最后呢，圣经告诉我们巴比伦倾倒了，巴比伦倾倒，而且有一座城叫的巴比伦。所以可见呢，在主回来以前，你看见巴比伦势力抬头了，而且巴比伦这座城是个实实在在的城，有一天要倒的。所以从这里，你从这一段圣经就很清楚，这个巴比伦帝国有一天一定要抬头的。那么什么时候抬头呢？在主回来以前。这就好像我们说过了，根据启示录给我们看见第四，就是但以理所看见的第四个大的帝国有一天要复国的，那指着今天。那今天我们从欧盟就开始，欧盟可以说是初步和局部的应验。那么等到将来敌基督来的时候，那么很明显这个敌基督起来的时候，就是在当初古罗马帝国那些版图里。那同样的，你看见在古巴比伦那个版图，就是今天我们所说伊拉克这个范围里面，有一个势力要抬头，那个势力要和全世界对抗的。那现在我们要问，在伊拉克的历史里面，你在巴，在整个的伊拉克历史里面很清楚，波斯湾战争这一次是很明显的，它的的确确是和全世界对抗。所以我们知道波斯湾战争可以说是初步的应验和局部的应验，告诉我们说这个将第四个帝国借着欧盟开始应验了。那么很明显的，今天的伊拉克应该就是古巴比伦帝国要复国的前奏，或者说很明显的已经开始了。那现在还没有到高峰，乃是到了最后，等到主回来的时候，那么你看你要到高峰，那个时候敌基督要出现了，那个时候海山不是，斯大林也不是，希特勒也不是，但他们多多少少应验了圣经中的敌基督，但是只是敌基督的小影。所以今天我们所看见的只是个小影，可是呢，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到了主快回来以前，你看见在伊拉克那个版图，在古巴比伦的版图里面，你看见有一个打仗的声音。这个打仗的声音是什么？有许多国的民聚集轰嚷的声音，你看见吗？许多的国。那波斯湾战争我们有35国，包括一些阿拉伯世界的国家，你看见就和伊拉克对和这个伊拉克对敌。那么更奇妙，你去看哈，去读第五节，他们从远方来，从天边来。对于伊拉克人来说，美国的军队、加拿大的军队是从远方来，而且从天边来。所以你看见神的话是多么多么的准确。所以第一次的波斯湾战争，大家记得，其实就给我们看见什么？就给我们看见说，这个巴比伦帝国果然是要抬头了。不过今天只是个开始而已，还没有羽毛，还没有长丰满。就好像这个欧盟一样，欧盟你看他用同样的一个货币，就是个开始了，你看见吗？你如果问欧洲上一次在这个以前什么时候用同样一个货币的，那是罗马帝国的时候。罗马帝国亡国以后从来没有用过同样一个货币的，现在呢又开始用了。这不是罗马帝国复国是什么？复兴是什么？圣经里面讲的一点都没有错嘛。但是你不要忘记，今天我们所说的欧联只是开始而已。所以你不会觉得稀奇，为什么在这一次，为什么你看见今天不光整个联合国是孤立以色列的，而且你看见很多很多时候，现在你就会知道为什么这个德国会跟法国站在一起。那不要忘记，这个只是开始而已，等到将来到了敌基督要出现的时候，那个时候那个政治板块就很明显了，你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很清楚了。那么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么在这个在欧盟欧盟那个所在的范围，就是圣经里所说的十个角，那个十个脚趾头，也是那只兽上面，那第四只兽上面不是有十个角吗？啊，所以我们知道那个时候这些都要出现。所以你看见圣经的话是很清楚的，但是我们忽略一点，就是我们忘记了，如果13章、14章的话是真的，如果启示录17章、18章的话是真的话，那么这个巴比伦你没办法把它零然解。那个巴比伦很明显的就是指着巴比伦的帝国要复国，而且就好像这个第四个帝国罗马帝国要复国一样。所以很清楚，主的话是非常非常清楚的。不过这里有一个警告，你如果仔细去在第五节，他们从远方来，从天边来，就是耶和华并他恼恨的兵器要毁灭这全地。那你看见波斯湾战争没有，不是打到这个地步， 所以可见什么？可见波斯湾战争只是开始，这个一直要延续到什么？到主回来，然后怎么样？要毁灭这全地，那个时候就是全球的灾难了。所以现在你知道说波斯湾战争只是开始，只是 initial fulfillment， 只是 partial fulfillment， 就是初步和局部的应验。但是我们要看在主慢慢慢慢，你看主回来以前，你看见无论是巴比伦帝国也好，无论是罗马帝国也好，它的这个风羽毛呢就要长丰满。所以我想在这里很清楚的，那从这里你就看出来啊，如果一直到主回，这个战争一直延续到主回来的话，那波斯湾战争1990年代的波斯湾战争只能算是第一次波斯湾战争，所以他们叫做 Gulf War One， 现在呢是 Gulf War Two， 那是第二次的波斯湾战争。但是根据圣经的预言，也许有第三次，也许有第四次，因为还没有完。你读预言你要知道，如果主讲一段预言的时候，如果有的还没有讲完，你知道这是局部的应验，很清楚。你读但以理书也这样，比方说讲到敌基督的时候，讲到那个历史上有一讲了一个小角的应验的时候，是特别明明是应验在历史上公元前200多年叙利亚一个王，那么就是西流基王朝一个王叫安提阿克四世，那么他的的确就应验了圣经那段话。但是你再读下去还没有完，部分是应验了，局部是应验了，那真正要应验什么时候完成的呢？是敌基督的时候。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今天海山的种种，今天我们所看见的种种，已经就够叫我们跌破眼睛了。你看见的的确确从来没有，从来这个全世界没有600个城市同时反战，那不光是600个城市，而且伦敦有70万个人上街头，罗马有100万人上街头，连教廷都在那里说话了。所以从这里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很，你看得出来这个海山的一举一动，你看见它可以本来这个大家是联合国是一致的，结果它可以把它一分为二，可以有一部分人站在这一边，有一部分站在那一边。然后呢这个布希呢就变成什么？就变成了希特勒了，就戴上胡子了。然后美国的国旗呢，每一颗星上面都变成个子弹了，整个的价值完全倒过来。那谁在那导演主导这一切？很明显，虽然今天海山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但是你看看过去的这一年，过去这几年的的确确是呼风唤雨好像。所以给我们看，这个只是什么？这个只是开始而已。但那个开始已经很大的开始，因为你知道第一次波斯湾战争以后有两个结果，学者告诉我们有两个结果。第一，在回教世界里面，他们普遍的觉醒，觉得要回到第七世纪去，那就是基本教育。第二，那新的恐怖主义是从1990年开始的，那就是说这个恐怖主义就是能见度就越来越高，那么这个最后这就是911所表现。那如果没有911的话，我想可能就没有这次战争，因为美国像惊弓之鸟一样，所以美国政府觉得他们有责任，所以才有了这些，不管谁对谁错。但是无论如何，你看见和海山有关系，海山有绝对的关系。今天海山不管怎么样，在以色列人，在阿拉伯人心中，那个地位你没办法去摇动他的。所以让我们记得一点都不错，在主要回来以前，你看这里有一些战，这里圣经描写一些战争是在主回来以前，那么很明显的是在伊拉克的版图里面，因为这里论到什么？论到巴比伦。那么很清楚我们知道说这个是应该就是应验，这所以第一次波斯湾战争就应验了这一段的话。那么很有意思，弟兄姊妹，我再给大家读一段圣经，那是耶利米第50章。耶利米第五十章，耶利米第五十章第21节，50章21节，耶和华说：“上去攻击米拉大翁之地，又攻击比哥的居民，要追杀灭尽，照我所一切所吩咐的，你的去行。”那不要忘记，这就是讲巴比伦呢、啊。所以你看，这个标题是在言巴比伦遭报嘛，啊，然后你看这个21节。那现在呢，我想特别请大家注意一下。这个耶和华说上去攻击米拉大翁之地，那个巴比伦怎么叫米拉大翁之地呢？巴比伦向来叫做示拿之地嘛，
大家看得很清楚嘛，啊，因为这个示拿就是指示拿，在圣经里面就是指的巴比伦，就指南伊拉克来说。那么怎么现在就换了个名字叫比拉大欧呢？第二，又攻击比格的居民，所以可见这里的比格是代表整个巴比伦的，你看见吗？那么很明显呢，这个巴比伦不是有个巴比伦城吗？如果是历史的巴比伦的话，那么这里不应该是，应该是示拿地，而且应该要攻击什么？要攻击巴比伦才对啊。那可见什么？可见很清楚的，就是告诉我们说，到了一个时候，这里的巴比伦呢，不是历史上的巴比伦，所以这里没有提及巴比伦城，你看见吗？而且这里不是讲示拿地，示拿地是历史上的，是古时候的。那么这里呢，讲米拉大欧，那么这什么意思？所以呢，学者就问这个米拉大翁到底什么地方。那么现在我们清楚了，原来米拉大翁呢，就是指着靠近波斯湾，那是南巴比伦，不要忘记了。我再说，伊拉克有北有南，北伊拉克是亚述，南伊拉克是巴比伦。那么巴比伦还有南跟北，南巴比伦是这个地方是靠近什么？靠近波斯湾这个地方。所以呢，在这里说，耶和华说你上去攻击，所以这里有个战争是靠近波斯湾的战争，很清楚的。那么这个米拉达翁什么叫米拉达翁呢？原来是条河，这条河乃是 Bitter River， 这是联军一定经过的，那是特别是靠近波斯湾的有一条河叫苦河，就是米拉达翁。所以这个非常有意思了。现在给我们看见呢，它不叫示拿地，现在不是指的整个，现在很重要，因为这个战争是什么？这个战争是靠近波斯湾的，所以呢，这个战争是什么？是米拉达翁，要攻击米拉达翁之地。那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又攻击比格的居民。那么比格是什么地方呢？那么圣经的人告诉我们，比格原来是指着底格利斯和以东的一块土地，是指的一个区域的名字。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巴比伦的特点呢，主要是由法拉底，这个亚述的天下呢，主要的是底格利斯河。所以你知道，一个人居一条河，巴比伦由法拉底河，底格这个亚述国它主要是底格利斯，是底格利斯河，很明显的。所以什么时候啊，这个巴比伦的重心呢，从什么呢？从这个由法拉底呢挪到底格利斯，因为不要忘记，这里比格是底格利斯以东的，你明白吗？所以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这个不是历史上的巴比伦呢。那如果不是历史上巴比伦，那一定是指什么？指回来以前末世的巴比伦。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你看见说那个古巴比伦城虽然重建了，但是已经在政治地位上没有那么重要，所以可见现在有另外一座城。那么这个比格什么地方呢？比格原来就是巴格达北边和东边的那块地，就是东北的这块地，叫做比格地。那么在这一块地方，人口最密最稠密的就是这里比格所代表的。所以在这里很明显给我们，这里比格应该就是指着今天的巴格达说的。所以你看见这里有一个战争，很明显的这一次重点是什么？重点一个是靠近波斯湾，另外一方面呢和什么有关系呢？和巴格达有关系，因为现在是在底格利斯河这一边。那么还有一件事很有意思，这里耶和华说上去攻击米拉大翁之地。如果说上去的话，那根据圣经的地理是从南往北去的。那么大家知道，历史上公元前539年那个战争，波斯帝国攻打巴比伦的时候，根据耶利米的预言，是从敌人从北方来的，从北方来的，那一点都没有错。然后呢就把巴比伦就征服了。所以你在历史上你看见有一个战争是什么？是从南方来的，而且它是靠近波斯湾又从南方来的。那么大家这次看得很清楚，你看见无论是军舰也好，无论是步兵师也好，都是从科威特这边，而且本来他们的第四步兵计划这个机械师应该是从伊拉克，不应该从土耳其那边过来，结果过不来的，所以最后还是绕到波斯湾。本来大家以为说这个他一定等到第四步兵师出来增援以后，然后他们才围攻巴格达，结果没有想到事情已经有了变化。所以你看你稀奇不稀？所有这个大兵通通集结在南边。那么在这里你看见说很明显的，这就等于很明显的就应验在我们的眼前。你可以看到今天所发生的种种在圣经里面很明显就已经描写给我们看。所以这个又提醒我们说， 那这个战争应该是在主回来以前的。我们不，你如果仔细读这一段圣经，还不是现在还没有完全应验。这个最后应验在什么地方？最后乃是应验在敌基督回来的时候，乃是在这个最后这个大灾难的时候才完完全全应验的。那么好，大家再读下去，第22节，境内有打仗和大毁灭的响声。我相信全世界没有一座城像巴格达最近所受的一样。大家都知道，我想今天我们就是看画面也看不清楚，但是只有巴格达的人民知道，说在这个城里面你可以看得出来，他说他到底这个我们都知道有个数字的，有到现在已经有多少个弹，多少个炸弹已经下去了，而且有的一个炸弹都是$100万的，但是你看就这么多已经下去了。所以我们可以说，没有一座城曾经遭受过这么大的轰击，没有，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所以你看在这里啊，有一个记载，就是说境内有打仗和大毁灭的响声，你看稀奇不稀奇？然后下面说23节，全地的大锤合尽砍断破坏，巴比伦在列国中合尽荒凉。这个列国荒凉在原文就是变成个可害怕，大家都为他害怕，都为他捏一把汗，恐怖，就是这个原文是那个意思。还不光是荒凉，就是说大家都为他的遭遇觉得，因为这个事，如果设身处地想一想，那当然幸好就是说这一次他这个炸弹是选择性的轰炸，他可以尽可能减少伤亡。如果是从前滥杀式的，那实在是惨不忍睹。但是无论如何，那个打击，无论那个轰击，那就是这一次所说的震慑轰击，所谓这个震慑轰击。这个 shock and awe， 这个震慑的轰击，那的确是产生了震慑。你不要说当地的，我们在看着电视的时候产生那种的结果，那么那个形，所以你看这个好像大锤一样，好像一个大锤就锤在那个大城里面。所以现在呢，圣灵是用大锤来形容巴比伦。那本来我们知道，大家以为，但全世界都知道，包括联合国都知道，说他们应该海山政权是一个很大的威胁，他大概拥有这个大量杀伤的威胁。那有没有我们现在不知道，等一等我们就会知道。但是不管怎么样，全世界承认这个威胁是没有问题，但是怎么对付这个威胁，大家看法不一样。所以毫无疑问的，就是说那的的确确，本来你看见伊拉克就像个大锤一样。那么在第一次波斯湾战争的时候，其实很多的生化武器已经在弹头上了。如果那一次海山能够发挥它的威力，根据联合国的资料，那么生化的武器可以毁灭全世界。所以那的确是个大锤压在全部的世界。但是现在呢，你看见很明显的，你在这个城境内所听见的好像大锤锤在上面一样。所以你看这一段的圣经的描写非常的稀奇。但是不要忘记，我们说过，这个描写是指着最后的情形说，完全的应验还没有来到。这一次呢，只是局部的应验，但是呢，我们已经看见一点点了。好，那现在呢，我想我们最后的来看一下，再回到以赛亚书第13章，以赛亚书第十三章。以赛亚书第十三章，我们再看一下哈，第十三章第17节，这是非常重要的一节圣经。我必激动马代人来攻击他们，所以最后呢，巴比伦要倾倒了。那不要忘记，巴比伦倾倒是启示录18章的故事，17章18章的故事。那现在我们要问，到那个时候是谁？神用什么器皿来毁灭巴比伦的？那这里很明显是什么？我必激动马代人。那不要忘记，马代人跟波斯人不一样。你记不记得历史的巴比伦是亡在谁的手里？亡在波斯帝国的手里，亡在古列将军的手里。古列将军不是马代人，古列将军是波斯人。所以这个应验，这一段的圣经是指着什么？指着末世的巴比伦来说的。
而这个末世的巴比伦，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将来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那么神是用谁来对付他们呢？神是用马代的人来对付的。马代人是谁呢？马代人就是今天的库德族人。大家记不记得这个尼布加尼撒王那个时候啊，他娶了马代的公主，那么但是马代的公主是因为从这个土耳其，就在伊拉克北边是有很多的山，很多的水的，所以她嫁到了这个巴比伦的时候都是一片的平原，所以她非常想家，所以尼布加尼撒王为着安慰她思乡之苦，就为她盖了空中花园，就变成世界七大奇观之一。所以这个马代公主从哪里来的呢？为什么她会想家呢？就是从今天库德族所在的那一带，库德族所在的那一带就是今天伊拉克跟土耳其跟伊朗交界那个叫就是库德那个地方。那么这个库德族的人呢，是现在圣历史，你这本来以色列人可以说是漂流没有家的，没有自己家园的。那么这个是以色列人，现在以色列已经立国，以色列已经这个要已经复国了。那不久也许巴勒斯坦人也要复国了，但是现在剩下最多的人到处流离，没有自己家园，没有复国，没有自己独立国家的是谁呢？是马代族的人，是库德族的人。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读这一段圣经，就是告诉我们说，现在我们看不清楚，等到最后主回来以前，这个巴比伦如果要被毁灭，毁在谁的手里呢？不是波斯人的手里，是毁在马代的手里。换一句话说，是毁在哪里？毁在库德族人手里。那如果毁在库德族人手里的话，那么现在的情形我们不清楚。很明显北伊拉克这些库德族人，他们虽然他们最终的目的希望他们能有自己的家园，但是现在呢，他们宁可和别人共享这些东西。所以现在我们看不清楚，但是你慢慢可以看，迟早有一天根据圣经，你看见说不光是巴比伦的势力要抬头，那么圣经中波斯马代，那马代的势力有一天也要抬头。怎么抬头我们不知道，到底将来什么政治的情况我们不清楚，但是现在你看见整个事情的发展就很清楚了。本来这次如果美国人让这个，如果土耳其这次让美国人的军队从土耳其借道过来的话，那么可能今天美国就不会那么依靠库德族人，就不可能那么借重于他。如果借重于他的话，那你可以想象得到，将来库德族人一定无论如何在将来整个局势的发展上他会扮演某一种的角色。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为什么读这些呢？就是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在看报纸的时候，你看见这些事情的发展，表面上来看为什么这样你好像不懂，但如果你从圣经角度来看，你就明白了。原来呢，根据圣经的话，不光无花果树要发嫩长叶，各样的树，那就是包括巴比伦帝国，还有呢马代，他们要起的圣经里面的古国都要抬头的。所以你看主回来以前这些事都要发生。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果然以赛亚知道现在是几点钟。你如果看见这末世的巴比伦，如果你看见那个听见那个打仗的风声，而且可以和全世界30几个国家为敌，而且那个战争是从南往北去的，就像我们这一次所看见的，虽然这是局部的应验，虽然这是初步的应验，已经叫我们够震撼的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相信圣经是神的话，我们相信说主回来日子很近了。对于阿拉伯人来讲，他们问说夜里如何，我们知道说主很快就要回来了。主回来的时候，弟兄姊妹，对基督徒来讲，他是公义的太阳，不错，但是他也是明亮的晨星。在太阳还没有升起以前，天最黑最黑的时候，晨星要出现。那个时候主来要把我们提接回去，他来要像贼一样，贼来都是不通知你的，贼来都偷最好的东西的，贼不来偷你的垃圾。如果他偷你垃圾，你希望他天天来，但是贼不这样做。所以我们的主回来是把最好的偷走，就把我们这些人偷走，这就是圣经所说的圣徒被提。所以弟兄姊妹，夜里如何，我们有没有准备好让主把我们偷去呢？所以但愿我们准备好，像珍宝一样，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就把我们这些人就提走了。因为对我们来讲，我们是等候太阳的。如果像那些不信的朋友，他们仍旧迷恋黑夜，因为他们知道黑夜他们可以尽情做他们所要做的，但是我们知道说， 如果他们不肯接受耶稣做基督做救主的话，那黑夜将到，那早晨将到，黑夜也来。对于这些不信的朋友，那是永远的黑夜，那就是没有没有止境的黑夜。那这是什么呢？这就是杜马的模式。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晚上我们就借助这个很简单的预言，我们来看和现在的时局一对照，你看见主的话就非常非常的精确，也非常能安慰我们的心。我们知道我们不是等死，我们乃是等候主回来。那么还有一个好消息，如果这一次这个真的战争很快告一个段落的话，那也许明年这个时候我们就有可能有机会可以到这伊拉克去。那就是说，那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机会，就是主如果愿意的话，那么也许我们就可以到科威特，然后呢就以从波斯湾这里一路上往北走。那么往北走，那么你可以看这个然后我们也许可以看这个就是古伊甸园的大概那个地方，然后呢加勒底的乌尔，然后呢这个然后是巴比伦，然后尼尼微。那么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因为要看库德族嘛，你很自然的就一定要往北走，就到了哈兰。哈兰就是亚伯拉罕第二个故乡。那么当然也可以到第二个就是另外一个这个伊甸园可能的地方，然后最后可以到亚拉拉山。亚拉拉山就是大家记不记得，就是挪亚方舟不是停的地方。那么亚拉拉山那个地方就是库德族所在的地方。所以这样的话，弟兄姊妹，我们就可以，如果主愿意的话，这是有一些弟兄姊妹的梦，因为他们去过以色列嘛，他们也跟着保罗走，他们也跟着这个，也跟着什么，也跟着这个他们很多地方都去了。但现在就是他们希望说，如果可能的话，能回到伊甸园，能回到创世纪，那么那是最美最好的一件事。那么从前是不可能，因为第一个很危险，还有他因为管制的缘故，我们根本不可能进去嘛。那么现在应该是可以了，如果希望一年以后，如果一切恢复得很快的话，如果是重建了什么等等的，那么我想他们重建的话一定要好好发展他的观光。那不要忘记有的人问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这个伊拉克是今天的伊拉克是指着巴比伦重新抬头的话，那么美国这次打伊拉克不是反对神的旨意吗？刚好是和神的旨意相反。其实这是我们的想法，其实事情没有那么简单，这是我们太简化的结果。其实这一次你看，美国他不是把伊拉克消灭，如果这次把海山和他们都消灭了，然后据为己有，然后石油也是他的，什么都是他的，那么好了，那么这个国家就没有了，那这个就好像跟圣经预言合不起来。但这次你看很微妙一点，就是石油还是他们的，然后呢主权还是他们的。你记不记得第一次这个他们一攻进第一个城的时候，那个阿兵哥无论到什么地方，那个从古到现在是这样，你如果居然占一个地方，你一定升起你的国旗的嘛。哎，结果没有多久马上把国旗就降下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说我们尊重他们的主权，他们首先把那个美国国旗盖住他的脸。那盖住他的脸呢，这个是中国人做的，是个生在 ABC 做的，就是 American Born Chinese 做的。那么他当然也这个不知道是不是孙子兵法读多了还怎么样，反正就是很兴奋，你既然到那个地方，现在我们终于把他脸盖住了。我今天看了消息，就是美国五角大厦非常生气啊，因为你这个给别人，你讲好了我不是侵略你的嘛，我是替来解放你的嘛，我没有意思要占有你嘛。结果那个人当然，我看年轻人他想到所有全世界打仗没有这样打的，没有，都没到一个地方一定把旗升起来，你爬山爬这个地方一定把旗升起来嘛，这表示你征服了嘛，这个人类有征服的欲望嘛，这是征服的荣耀嘛，所以这个情不自，这个难怪的，是不是？但是没有多久他就很快就把什么就换成伊拉克的旗子。所以证明说，这个一般美国不管怎么样，他的感觉是正义之师，他的感觉觉得要解放他们，他感觉就是希望说能够真的对付恐怖主义，真的希望说能够找到这个这些东西等等，那么能够彻底解决一些问题。那么好了，不管怎么样，所以那个基本上不是要消灭伊拉克嘛，基本上只是换政权换朝代而已嘛。所以如果换朝代，石油也不动，连那个什么都不动，那美国说好你们如果自己能够以后他就撤退嘛。那么好了，现在我们假定这个都可能实现的话，那就表示伊拉克还是继续下去的。所以表面上伊拉克是打了败仗没有错，但大家从日本跟德国就得了个教训，
日本德国也是被解除武装，所以他不必要注意他的国防，有人帮他注意国防嘛。所以他把所有的精力都发展在都发展在什么，发展在经济和别的地方，所以日本跟德国都变成了经济的强国。就是伊拉克有一个条件是日本跟德国没有的，石油。你如果日本能够像伊拉克的石油的话，那是不得了，日本绝对不是今天这个样子。但是想想看，今天的伊拉克就是因为战火弥漫的缘故，虽然它是产石油很多的国家，但如果它不再去注意发展大量杀伤的武器，如果它有的话，如果它不再做这种梦，不再像，因为你不要忘记这个海山是复兴的，这个复兴党的，那么和那个是一个党的，和那个叙利亚是一个党的，所以那个是从前他们是专门对付这个，他们有一种梦的，有一种国家的美梦。那不管他是怎么样做，但是我们晓得不管怎么样，那么我们晓得如果他不是去发展这些东西的话，那么好好的想到民生，好好想到教育，好好想到这个观光，观光事业那是不得了，光是观光事业可以带来很大的一部财富的。但是因为你不可能啊，为什么现在你看海山的这个官邸是那么繁华，那么和老百姓的生活一对比，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钱到哪里去了呢？很明显这个钱到哪里去了。那么如果说不是把它放在武力上，那么大家想想看，那么经过十年，只要再给他十年，你就可以想想慢慢慢慢的，伊拉克的前途可以说是无限的，就是它资源来讲。那么最后就像圣经里面启示录十八章所说一样，启示录十八章的巴比伦乃是经济的大城，变成世界的金融中心之一。所以我们知道说伊拉克在所有阿拉伯国条件，他有这个条件，他不是没有这个条件，的确有这个条件。所以弟兄姊妹，你在这里看见说一点都不错，圣经中的预言是很清楚的，等到最后你看见末世的巴比伦的确要越过耶律，那么当然最后一段的到底怎么样和低基督结合，那是另外一段故事，那么这个我们是看不清楚的。我们目前能看清楚的，你看见，所以我们相信说它一定会大量发展它的观光业。那么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想我们盼望就是如果有一天能够到这个伊甸园那一带，然后我们不一定是伊拉克，也可以是土耳其，那么还有加勒底乌尔然后这个亚伯拉罕第一个故乡和第二个故乡哈兰，然后尼尼微，还有呢亚拉拉山。那如果这样，那么还有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就可以沿着亚伯拉罕那条路可以一直进迦南，也是可以。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值得，我们现在可以就是说这有这个可能。所以我们就趁这个机会，就是告诉弟兄姊妹说，那么战争如果过去了，我们希望很快这个战争能够结束，而且希望说伊拉克很快就能重建。那么到底以后怎么发展，圣经怎么发展，我们只知道将来末世巴比伦，最后巴比伦是要倾倒，没有错。那但是现在我们还是看不，但是无论如何证明说什么，这是两个战争，这个战争告诉我们说我们离开耶和华的日子很近了，主回来日子实在很近了，夜实在很深了，现在不光是过了半夜了，现在大概3点钟、4点钟天快亮了。所以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以赛亚连这个阿拉伯人都来问他说夜里如何，因为只有圣经能够给这个答案。所以我想告诉弟兄姊妹这个好消息。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们在做今天有弟兄姊妹通知你怎么来聚会，那谁通知你就可以跟他打听，如果以后有这个机会的话，我们一定会通知弟兄们。因为我们这上次去过我们在有一部分弟兄们从这里去，就是跟着保罗的行踪走，我觉得非常非常有意思的。那我想我们最后呢给大家看一下那个一个看看的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投影片，我们很快的给大家看一下。那这个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这个伊拉克的地图哈，你看这个米拉大翁就是指着这一块地方，那这个你现在可以分成一半吧，北边这个就是亚述嘛，南边这个就是巴比伦啊。那么在这里有两条河，大家看到吗？这个是幼发拉底河，这是幼发拉底河，那么这个呢是底格利斯河。亚伯拉罕就这样子走到迦南的啊。所以你看到吗？那么这里呢，这里不是有卡巴拉吗？大家看这卡巴拉，到了卡巴拉就快到了这个，就快到那么卡巴拉南边一点点就是巴比伦啊，我想很清楚的幼发拉底河。那么拿西利亚，这是拿西利亚，大家看到吗？拿西利亚这个西南方一点就加勒底的乌尔啊。 那么巴这个科威特这个地方，就是我刚才所说的那条河啊，这个比顺河大概就是从这一带然后一直这样斜过来的，然后跟这些汇合啊，所以大概这就是第一条比顺河，有金子有什么都在这里。那么然后沿着底格里斯河，大家啊，这个基尔库克就是刚刚这个联军刚刚打进去的，这个就是伊拉克发现的第一座油田在这里啊，所以说这就叫我们想起神是以斯玛利的神，你看见吗？神纪念他们的苦情。然后呢，这个摩苏尔就在这一边一点点，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尼尼微。然后呢，大家如果再往北走的话，就是哈兰，然后就是再往上走，就是这个什么，就是亚拉拉山。那么这个通通是库德族的地方，啊，所以我想，今天晚上我们就等于用这个地图，很快就把它复习一下。那么完了以后，我想我再顺便的提另外一件事，如果弟兄姊妹要走，可以很快的走。那么今天这个呢，我给大家看一个地图，是地中海的地图啊。那么大家记得吗？我们这个前不久和一般弟兄们，包括有不少的地方从纽西兰去，我们是跟着保罗的行踪走。那么那一次所有保罗陆路大概都走过了20几个地方，很少很少这样子，我们大概10天就把它通通赶完，所以很辛苦。所以完了以后我回到纽约就有时候蛇缠腰啊什么，这就是太累了的关系。我想去过的人不会再去的，就那么一次，不可不去，不可再去。那么但是呢今年8月份的时候啊，他们弟兄们是在想说，因为我们上一次跟着保罗走没有走完，就是保罗陆地海路没有走，尤其保罗最后一次被截往罗马的时候，那么那个路我们没有走。所以保罗被截往罗马，从以色列嘛，从以色列这里啊，然后呢就这个大概他那个船是这样走的，那么经过居比路岛，然后到这个附近有个罗底岛啊，然后呢就格里底岛，然后格里底岛它背着风岸嘛，然后呢最后就到了这里很小的，就是这个米利大岛，就是马耳他岛，然后这是西西里岛啊，然后呢就到了罗马。所以这次呢有意思，弟兄们他们有意思，就是希望说不是坐豪华游轮，那个太贵了，那不可能的啊！如果你那么，而且不要忘记，这个是地中海8月份最好看，就是它的这个风景非常的美的。那么所以呢，弟兄们的意思就是说，先飞到这个居比路。那居比路呢，有东边的，有西边的啊。那东边就是萨拉米，然后西边就是帕福。那帕福呢，你知道风景那里非常美，因为这个所谓的女神呢，就是从那里诞生的，因为那些希腊人他们幻想嘛，所以看见那个很美的风景，尤其是这个海边，不是海浪冲的时候有那白色的那泡沫嘛，那么他们认为说他们女神就从那里诞生的，就维纳斯女神就从那里诞生。那么对他们来讲是迷信，但对我们来讲，你知道那里的风景是很美。那么帕福就是保罗第一个这个结的果子啊，因为那个时候罗马将军呢，如果你打了胜仗，比方你把西班牙拿下来，你的名字上面就放一个西班牙，啊，那么因为这是保罗爹的第一个果子，因为那个岛那个地方那个总督叫做士求保罗，所以你看后来从此以后保罗叫保罗，啊，那他是第一个征服的啊，所以呢这个，所以我们会到这里。那么虽然保罗最后一次海难没有经过，但是我们这次要到上面去啊。那么然后到罗底岛呢，就是保罗这个一定从旁边经过了，因为那时候避风嘛，因为他最后一次最后不要，因为这个平常这个风啊，平常这个风都是就是往西风嘛，所以保罗平常坐船的时候坐海路都是尽可能都是回程的时候从西往东，他没有说从东往西。那这次因为他坐牢嘛，是带着锁链嘛，所以他只好从西往东走啊，从东往西走，所以一路上都逆风，而且他遇见海难。所以呢，然后到了罗底岛就是世界古时候7大奇观之一，因为那里有个大人的像，像自由女神一样，不过在海港。那么这个像呢是两腿分开的，那么根据工程学这是不可能，工程学你普通一个大人像一个腿是并的，像自由女神两个腿是并的，但这个神像是分开的，所以这个力学上啊是一个很大的学问的。那么然后海港就从里面经过， 那保罗那个时候，那个已经因为一个大地震，他已经这个已经倒下来了。但是不管怎么样，保罗是去过这个罗底岛的。那么然后呢，就到哥利底岛。哥利底岛就是提多书，记得吗？提多后来就是在那里为主做工的。那么哥利底岛，那么然后哥利底岛特别到南边，我们就可以知道保罗那个时候遇见风的时候什么样的情形。那这样你读《使徒行传》呢，就会很清楚。然后呢，就到了米利达，到了米利达就碰到海难。那么这个到了那里呢，那么然后到西西里岛，然后最后呢就到了这个罗马。那我们的走法大概是坐飞机到居比路岛，然后居比路岛再坐飞机到罗底岛，那么罗底岛就坐船坐渡轮到格里底岛，然后呢在晚上再坐那个应该是客轮了，就到格林多，然后从格林多呢坐飞机到罗马，从罗马再坐飞机到米利达，然后从米利达坐渡轮到西西里。那这就是跟保罗走一模一样的，而且保罗遇见海难地方应该还可以看得到，那么那个海域还知道。然后到西西里岛呢，你可以看到保罗看见过的最大的火山应该在西西里岛。那么然后呢，从西西里岛就坐船到拿布勒斯，拿布勒斯就是保罗登岸的底布丢利那个地方。那登陆的时候呢，那个附近就在火山的附近，所以保罗寻到以后十年，那么那个城叫邦贝城就被火山灰淹盖了，但现在发掘出来了。所以我们如果有机会的话，能看看邦贝那个地方，那么那座城，你就知道说保罗那个时候那个罗马的生活什么样的生活。那么然后呢，从那里就沿着阿比武大道就一直到了罗马。然后呢，到了罗马，我们特别注意到罗马，保罗那个时候的罗马，因为保罗那个时候罗马根本没有这个。罗马竞技场，因为罗马竞技场是主后70年以色列人不这个罗马把耶路撒冷攻下来，然后掳了个10万年轻人，然后到了罗马，是他们把这个竞技城盖起来，所以保罗那个时候没有。但是保罗那个时候乃是个湖，他是个黄金宫，那么就在那个竞技场那里呢，他立了个大像，那个像就跟自由女神一样高一样大，可能还要大。那么然后呢，就从那里进去。那时候教会受逼迫嘛，那么基督徒受逼迫的时候呢，就用兽皮把它缝在一起，就做他们那个花园里面的那个这个火炬就可以照明用的。所以基督徒逼迫就从那里来。然后我们就看保罗在什么地方受审的，不是他关在哪，是在什么地方受审。那么大概保罗那个时候所知道的保罗，因为现在你去罗马，因为你现在我们去的罗马是太复杂了啊，不是保罗那时候有时候根本没有看到。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呢，我们又有一次机会，就是说我们可以照着保罗最后一次他带着锁链怎么样一路上到了罗马，那么这样我想我们对圣经就会更清楚了。所以今天晚上呢，我们也趁这个机会，那么我再看最后一章就好了，我想就很清楚了。那这个比刚才要清楚一点啊。那这个虚线地方就是保罗大概最后一次海路所经过的地方嘛，啊，那么塞浦路斯岛就刚才所说这个，然后到罗底岛啊，然后呢这个格里底岛啊，圣经说格里底岛，然后呢这个马耳他就是圣经的米利大小岛，你看到吗？然后到了 Syracuse 啊，然后到了利基翁这个地方，然后这样过来的，啊，所以我们走的路呢，海路几乎可以说是等于重演保罗所走过的。那么这样我们对读圣经启示录，尤其是这个使徒行传，我们就应该看得就更清楚了。好，我想这个大概就是这样，我们拉拉杂杂的讲了这么多，主要就是给弟兄姊妹知道说现在的时局，那么让我们能够学到一些功课。那么还有呢，我们曾经和在这里一部分弟兄们走过保罗的旅程，走过保罗的行踪。所以如果大家愿意有机会的话，我们希望8月份的时候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可能，那么让弟兄怎么想，那因为这个等于好像话家常一样。那么今天晚上呢，事实上就是约弟兄姊妹来，那么我们大家能够一同有一点交通，所以比较拉杂一点。我们现在好不好一同有个简单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是你召聚我们在这里，虽然我们坐在这里一同有交通，我们谢谢你借着今天晚上的话叫我们更明白你的旨意。主啊，我们为着整个的战争，我们继续向你祈求，我们求你
仰望你继续工作，能够保守伤亡到最低的地步。我们也仰望你，若是你愿意，能够缩短这个战争的年日。我们也特别为着在伊拉克的灵魂为他们祷告。我们说，主啊，我们仰望你，在这个时候，我们求你借着各种的机会来对伊拉克的人民说话。但愿他们的偶像化成虚无的时候，主啊，我们仰望你，但愿你用你自己来代替，用你自己来充满他们，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你所创造的，他们的心本来就是为着你而创造的。你怎样拯救我们，我们也求你怎样的拯救他们。我们求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也提到如果有机会，主啊，我们能够回到在圣经里面所记载这些地方，无论是保罗的行踪，无论是旧的巴比伦的版图，我们说我们把这些事都托在你的手里，如果你愿意，就照着你的旨意能够成就。但是无论如何，叫我们在这些地方能学美好的功课，让我们明白圣经是神的话。我们也知道说你回来日子近了，我们乃是等候，不光等候公义的太阳，也是等候明亮的晨星。巴不得你早日回来，把我们接回去，接到你的怀里。但愿我们在这所等的不是等候死，我们乃是等候你的再来。听我们的祷告，但愿你的荣耀，但愿你的再来能够支配控制我们一生，叫我们起来跟随你，直到时候不多了，叫我们更爱你，叫我们真是像童女一样能够准备好了，让你更多的充满我们。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门。